我们今天将从第64页第二段开始恭诵。般若实相，众生个个具有，又是前面的语言了。人人都具有般若实相，人人都具有真如，人人都具有佛性，人人都具有如来藏心，人人都具有如来法身，人人都具有自己的本来面目，同一个东西啊。不是说这么多名词，它是很多东西，就是一个，它有很多代名词，众生个个具有，皆因无始无明，业障盖蔽，不得显现。什么原因又有了又没有呢？是你累生累劫无始无明，就是说无始以来你的业障把你盖到了。你会说，那我最早的时间呢，还是盖到的吗？我给你们讲了，你们只要自己去回忆，没有哪一个是最早的时间，只能说无始。从有你们以来已经是无始了。我举一个例给你们听，你们自己去回光返照想一想，这里姓黄的，姓唐的，姓李的，姓江的，等等，对不对？你们个人的姓你们就可以想，连你们家族你都推算不完，还不说叫你用电子计算机，我只要你用心头想，你都想不到底。只要你想一想，你们最早的那个老祖先人是哪个，你就没办法了。但是事实上有你存在啊，你现在就是坐在这儿的。但是你们的老祖先人是谁呢？你说我不晓得他名字，好，不晓得他名字也算是嘛，你就推嘛，最早的那个，只要你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马上就问你，既然有他，就有生他的父母，对不对？那么你说没有他，没有他咋会有你呢？就连这个都叫做无边无始，所以只有释迦世尊用无边无始无明无有法界边际等等，他彻见法性真如。就我刚才给你们讲的，你们自己一推算就知道了，说法性无边，确实无边。我不是举过一些例子吗？宇宙空间哪个都看得到，抬头就可以看见，但是确实它无边啊。你说它大概有个边，那边外边又是什么呢？边的外边是啥？我问你边外边，你说还是叫宇宙，那你是不是神经混乱了？既然是宇宙，统一就是宇宙了吗？为什么把宇宙分成两份子呢？我问你，最后外边的那个宇宙是啥呢？因此，只能说宇宙无边。那么你说，不对哟，就没有宇宙哦。没有宇宙，这个空间是啥呢？眼前摆着的。因此这里面奥妙无穷，只有你们彻见了本来面目如来藏心，彻见了如来的真如以后，自然一切了明。所以说孙悟空算个老几哟，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怎么打得过如来佛的手掌心嘛？孙猴子是在此处表妄念的，猴子多动，犹如妄想，妄想起于佛性，而如来佛的法性无边，翻了半天筋斗都在佛手里头栽。你们懂得了这个道理了吧？若欲显现， 必须人法两妄六大空无，就是说妄起业障盖到了以后，如果要显现般若实相，必须人法两妄。罗汉断我执，断人我空，人空我空，就是空到了这个境界，那么同样没有证到真实如来体性的。要证到真实如来体性，连我们学的法都要丢，说法都如法语者，是佛所说的，把你宰过河了，同样不要它，人法两忘，进入大乘境界，六大空无，地水火风空石都彻底平寂空无，不执一切情时，这个时候才能显现。但是由于众生累生累劫的业力包住，当然就不行了，故而必当言语道断，自证自悟。在这里就告诉大家了，要证到本性，就要言语道断，心行寂灭，自证自悟。那么怎么去用功呢？只要你用心去考虑，你就别想见到本性。起心动念，只要稍微一个因时之念，哪怕很微细的，微细到极度，马上就由空性的道理反转过来，成了相对凡夫盖，就成盖障把你锁住，实际上已经是凡夫了。就跟我们平常这些人分析问题一样，你说我很细小的心念呢，它不分粗细啊，起心动念就是凡夫。你说我想的是好的嘛，好的也是凡夫。你就是想到如来佛就在你的面前，同样是凡夫，还谨防是魔，我告诉你。所以释迦世尊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一切现象，随便多庄严的诸佛菩萨都是虚妄的。见到一切现象不执着才是如来，见到一切现象我们不执着不动念头的时间，就是前念已去，后念没有升起来，于中无执，那么此时就是般若智照，照见实相本体。那么实相本体是什么样子？无相。就我刚才给你们讲的，有相就有念头，就有分别的嘛，就有凡夫心识的嘛。没有凡夫心识，它就是无相的境界，并且要无相无不相，那个境界才是不生不灭的。所以佛性是三轮体空，那个境界里头哪里有过去未来现在？没有，什么都没有。那个境界哪里还有啥生死时间的长短？什么都没有。因此古代很多人在入定的时候一坐就几十年，那么近代有坐几年的，几十天的。虚云法师在鸡足山一坐就是几十天，他的弟子水火师，台湾的那个广钦老和尚，一坐就几个月，因为他一入进去以后就空了。其实你问他，他是弹指之间。虚云老法师有天煮芋头吃，刚刚把柴禾塞进去，他看到那个水已经开了，他说管他的，坐一会儿，入一下定。哪晓得刚刚坐下来呢，就有人来喊他， 就听说师父师父给您拜年给您拜年。他说好好，来来来，吃芋头吃芋头。他倒不管你拜不拜年的，因为这些圣人都是没有啥分别心的。吃芋头吃芋头，他看到火都已经熄了，肯定芋头都已经煮好了，他想到。结果揭开一看，都已经生起霉了。那人问他这是咋的，都生霉了。老和尚他就问今天是几日了，人家就说今天都大年三十了的嘛，师父啊。哎呀，他一算都27天了，他才一坐下去就有人喊他，对他是弹指之间。因为只要是你离妄了明以后啊，到了那么一种境界，根本没有时间的长短，因此就有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说法。你懂了没有啊？就是从这么来的。般若的道理虽然是这样说，但是业力太重是证不到的。所以我们修行啊，先要把业力赶走，不把业力赶走，理归理，法归法，事归事，凡夫归凡夫，圣人归圣人，两回事。为啥释迦世尊说要修行？为啥今天上师又再三给你们说，未曾修行要先做好人？道理就在这里，要非常善良，人人敬赞。在这么一种前提下，再依佛的行持法要去修行，自然就能达到目的。故凡所具文字之说，则无般若。但因众生业力之故，必当以文字开示。何以故？无文字则难于表法，依文字则一明一理。依理入于观照，方可得入实相般若之境，是故为文字般若。在这里就告诉了大家，凡有文字的说法就不是般若了。你们可能有一点点懂得了，有的还不懂，只要有文字，只要能写成书，它就不是般若。因为起心动念就没有般若了嘛，哪里还有般若呢？但我们又毕竟是凡夫，不用文字又阐述不了般若，所以就要用文字的道理，使你看了这个书的道理，明白了以后，然后再把文字放下。就我刚才说的，前念已去，后念未生，哪还准许你读这些文字哦？哪还准许你念阿弥陀佛哦？念阿弥陀佛马上就是凡夫。在这里绝不是谤阿弥陀佛啊，念阿弥陀佛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要彻见般若，必须万念俱寂，平等无挂碍，必须如是做。因此文字般若是必须要，有了文字般若才能使你明白义理，要依照这个书上的义理才能入于观照，以这个义理才能去察见，去猜度，去反进，去判析，才会找到般若的真纲真谛。因此呢，就是要依照文字般若入理，以这个理去入于观照，方可得入实相般若的境界，所以才立了文字般若。依此般若进修，定慧圆明。依照这个般若进修啊，自然进入定境。刚才已经讲过， 定境就是如如不动地注入我们的法性真空，不执着其空，才叫做真正的定。执其空，执其乐，执其无，落入顽空，或者是落入乐境，都是堕落的境界，都只能成为天人等等。定有了，才能产生智慧，定慧自然就会圆满明耀，则能生死自由。这个时候，你才能证到想生就生，想明天死算了，我就死了，或者不死，要回来就回来了，才能生死自由。学佛法的目的是为了了脱生死，生死自由，不是为了耍把戏去搞辩论，去说空头理论，也不是为了招摇撞骗去接受哪个的供养，不是这么一回事啊。先给你们大家讲清楚，因为你们这里头还有一些当上师的怕出问题。学佛法是为了真正的修自己的行，自己的德，证到了生脱死的境界，脱离六道轮回，神通自在，超出三界。那么在这里要简单阐述一下，六道轮回呢，就是凡夫所居的地狱、恶鬼、畜生、人道、阿修罗、天人，就是这么六道轮回，其中分三善道和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是三恶道，人道、天人、阿修罗叫三善道。那么六道众生他们都在轮回，根据他们的因果一辈子所做的事情，比如你杀生多了，那么今后你要尝报的，跑不脱的。释迦牟尼佛敲了鳄鱼的脑壳三下，大惊恶杀，最后脑壳都痛了的，佛都没有免掉。地藏王菩萨由于带了业力，都拿给婆罗门打死。要说他神通之广大，那不是哪个想象得到的。所以我们归根结底不能做半点坏事，做了坏事就要遭恶报的。我们只能行善果，只能行十善，行四无量，行六度万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说到这里以后啊，还要给你们阐述什么叫做三界，怎样超出三界。有很多法师动辄就说，我跳出三界外，不在轮回中。那么三界，同学们要懂得啊，三界指的是欲界、色界和无色界，这么三界。欲界呢，首先有两种锁套，首先有两种，就是凡夫生死往来的世界，就是指的我们这个世界，包括上至天堂之所，六欲天，中至四大部洲，这些都是欲界来主管，下至地狱都是。那么欲界有二大束缚，有两大欲境，是啥东西呢？是淫欲和食欲。第二是色界，色界离了淫欲和食欲了，它在欲界之上，就比欲界高一层，虽然离欲了，但是它是有色之物体，如宫殿、物质等等，不是你们人的形象了啊。它是以禅定的深浅而所证到的境界，证入四禅之境，它是这样子证入的境界，这就是色界。而且它的奇色妙境只能说是离欲和食，但它同样有一种心识控制的享受，有形体有形象， 这是色界。那么无色界呢？无色界就更高一层了，它是无物质之体，无形无相无色，完全靠自己内证功夫的禅定进入四禅之上，即超入无色之境。这种无色界的境界有定力，但是是外道定力，而未断除我执之相，是自己的功夫偏差予以执着，然后才进入的。它完全是处于一种心识禅定的享受。这个身体灭了，那边进入心识禅定的境界，所以它这个世界啊，是找不到方位的，没有任何方位。但在佛书上，为了言权起见呢，也做了譬喻，有四空处之说，就是这么样，这叫做无色界。因此，三界就是这个道理。你们经常看到三界这个词，三界就宽了，尤其是进入无色界，就不是普通的杂念，只能说它还有我执、心之神识，所以没有了脱生死的。这些往往有时候就是天人的境界了，甚至于超过普通天人，上八洞大乐金仙都不能和他们比的。但他们享受完一切寿命以后啊，所讨回的果报同样堕落于轮回之中，因此为了脱生死。听到这里以后，你们学佛就要有正知正见，不要陷入这种凡夫境界，更不要张口就说哪个是罗汉，哪个是菩萨，谨防连三界的上层众生都比不上，谈何容易哦。就拿我来说，我都是惭愧之心，我今天跟你们讲，你们就更应该惭愧，要以惭愧之心来学习一切。要向哪个学习？在座的同学要向黄老，指慧辉老居士学习，他处处一颗惭愧之心，但是他的修正啊非常之好，我是亲自查见他的修正，绝不是你们普通人能和他相比的。但他尽管如此，你看不受人家的礼拜，总觉得自己抱着一颗惭愧的心，如法修行戒定慧三学，六度万行，可以说是十分的严谨。整天基本上不是抱着佛书，就是做佛事，随时随地，睡着了都于光明之中观修。我亲自查见，这个真是不简单的啊。那么你们的功夫比起这位老年人差得很远，所以就要很惭愧的、很谦虚的去学习，学习人家的精神。观照般若，即是观照一切有为和无为诸法的智慧。就是说，观照般若啊，主要是拿来观照一切有为法和无为法诸法的智慧。有为法，我刚才讲了，凡是六道轮回之中存在的一切称为有为法。无为法即是了生脱死的真谛境界，对诸法了察分明，就是以这个观照来了解分明，把它认清楚，无误无漏，没有一点错误的，没有一点漏掉的地方，见其本质。于此以观照般若，观照经地，那么见到它的实实在在的真相本质，再来观照经地。这个观照般若主要观照的是经文的圣义与世俗的二谛， 就是生与死、世俗二谛的本来面目，名观照般若，这就叫观照般若啊。大智度论说，指诸法实相会，这是引用的大智度论是这样说的，指诸法实相会就是观照般若，就是说知道一切诸法的实相。就我前面讲的实相之境，只要你观照到诸法实相的境，就叫观照般若。观照之对象指真谛和俗谛，那么观照的对象到底是什么东西？这里指的是真谛和俗谛。谛是理，我刚才已经讲过了，真谛就是真理，我们的如来藏心，我们的真如，我们的法性。俗谛就指所有文字、一切察见之经书和世俗的一切事情。观照般若来了彻他们中间的这么一个互融关系，依真谛而成全于俗谛。在这里就是要依于真谛成全于俗谛。好好听，很不容易听懂啊，因为你们有些文化素质太差，就是以真谛的道理去成全于俗谛，去把俗谛弄清楚，以俗谛权力于真谛，以俗谛来建立真谛的理。比如说这个书，它就是一个俗谛，因为它写文字就是俗谛，但借俗谛才能权力真谛的理。如果离开俗谛，就无话可说了，包括说的语句也是俗谛，不然把它说不出来，二者均不可离。这两个是不可离的，均不可执，但又不能执着，不能离开他们，又不能执着。不离者而所依，不离呢，就要依傍他们；不执者而所空，不执着呢，就是明白他的理而不执着，就自然进入空有无念的境界。今天我们将从第71页第九列中间部分接着读诵。悟则是法即为佛法，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啊，世间法就成为佛法。正如我之前先说的，万行梵语皆作的是佛事，明白了最高的真谛空性才是这个境界啊。世间法就是佛法，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佛法。我们有些弟子不理解，整天还要分析一下我啊。我简单给你们说吧，你们能了解到什么道理哦？你们只能好好的潜心学佛法，初地不知二地事，凡夫就不知罗汉事。何况你们要去了解释迦世尊、莲花生大师等等祖师，就更不可能，只能诚心的去修学自己的佛法。有一个很有修行的行者，他见到我就说，上师，我想请问你一件事情，我总觉得这个佛法上有很多道理啊，是说不清楚的。比如说上师在讲某种某种法的时候，我就发觉上师讲这个道理呢，跟我的想象不太相同。我就认为，到底是我的正确呢，还是上师的正确呢？这是很厉害的一个行者说的，他本身有些功夫。我就说，你能看懂我的心经讲义吗？他说，我只能看懂很少一部分。我说，那么你就继续去读。我就没有和他多说。这种人愚痴到什么地步？你们好好去推测一下。 我虽然是一个惭愧者，但是我这个心经讲义绝不是普通人写的。你如果是聪明人，你慢慢去猜度，那么至少呢，我的上师是高明的，不然他怎么会给我传授这么好的经验呢？至少应该是这样想嘛。佛法要讲究因果学，你们要弄清楚，如果说你不懂某个道理而去讲它，你说话都要说错的，每说一句话都有因果的啊。在古代写篇文章能否考上状元，那也是因果。我们现在的考试，其实最科学的应该看平常成绩。你们大家都知道，你们说是不是？同学们答，是。但是往往人家就不要你的平常成绩，这里头有甚深的渊源。根本没有这个福报的人，考试的时候要昏头的，会要昏头的。所以有些成绩很好很好的人一下就考败了，这里有很深的微妙渊源。写一本佛书也是如此，要拿给众生，绝不是普普通通随便想当然几笔就把它画出来了，这个里面道理是非常深的。所以我最后看他实在不懂，我说的话是真是假，我的心经讲义是真的，它就是真的，你不要多分析了，你再分析你要堕落的。我说不是上师骄傲，事实就是如此。当我说到这里，他突然头痛无法忍受，当下跪在地上求我救他。我说你自救吧。可是他痛得大汗淋漓，无法解脱，倒在地上。奇怪的是，喉咙上无中生有的被割了一刀，这只好立刻送到成都二医院缝了十几针。同学们也许认为我为什么不用法力救他呢？这是他多生的因果，所以我才说让他自救啊。更何况我没有法力，而只知道明信因果。好，话题扯过来，不执着呢就属空，悟者是法即为佛法，意在于不落空有二边，不落于空，也不落于有，视为中观。中观是一本佛书，这里没有用引号引起来，就叫中观见。我们要树立中观境界，就是中道色相境界。如本文照见五蕴皆空，照见五蕴诸法六字是照俗谛，五蕴诸法都称为俗谛，皆空二字是照真谛，故离俗无真可照。离了俗谛以后，就没有真谛可照了。离真轮回直境，离了真谛呢，就自然执着在轮回的境界里头，永远无了脱的时候了。故是法即为佛法，所以说是法就是佛法，世间法上的一切就是佛法。离世法则无佛法，真俗二谛圆融，空有无碍，空和有自然就无碍，就没有挂碍，没有障碍，没有一切之分破碍。依这个真谛的般若呢，就得入第一义谛。什么叫第一义谛？第一义谛就叫实相般若。实相般若就是一切诸法的实相，也就是般若之本体，众生之本来面目，如来之法身，亦为妙明真心真如。就是说实相般若就有这么多名词。实相般若离显，当依观照般若起用。要真正的把实相般若这个理的境界显出来的话，要懂得观照般若才起得了用。 不懂得观照般若，显不了实相般若的理。以观照般若照见五蕴皆空，人法两忘。五蕴一照空了以后，人法就两忘了。五蕴，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就要把它照空，才能做到人空、法空、我空。然后进入实相之境界，人法两忘以后，即是实相般若了。观照般若所照的境界为实相般若，而实相般若也是文字般若和观照般若的本体。就是说，实相般若呢，它又是文字般若和观照般若本身的本体，此体非体。这个体是名为体，实际上没有体存在的。不落观照，亦不落实相，它不落在观照里头，也不落在实相里头。法门为不二，故无三种般若。什么观照也好，实相也好，有为也好，无为也好，什么法，不管说的再多，法门为不二。前念已去，后念未生，清明无相，无不相，愚中不直，哪里还有什么有与无啊？所以就没有三种般若的。讲了半天三种般若，到最后反而没有三种般若了，只有一般若，就是一种般若，就是至高无上智慧。那么这个至高无上智慧也是代名词，我前面已经说过，实在没有名词给它安上去，就是一般若也不能只有，也不能只无，是故为不二。一种般若都不能执它有，也不能执它无，所以称它叫不二。两边都不在，中道中观也不执着。今说三般若，那为方便众生认识事物程序安排所立。这个所说的三般若，是为了让众生容易听懂，是一种方便安排所立出来的文字，为了让大家听懂的。所谓不二法门，乃不住无相无不相之中观境界，就是中道色相境界。所谓不二法门呢，就是说要你不住在无相，这里很重要。我刚才讲了半天，说前念已去，后念未生，就叫无相。但你住入无相就糟了，马上就又落入一种幻觉空观、完空死水定里头，就谨防堕入四空处禅天里头去。所以它是不住无相，也不住无不相，这两种相都不住的中观境界。无相呢，是没有一切幻化六大假合诸相，其中包括大至宇宙，小至一微阴识。无相就是地水火风空识，全部都是空的，都不存在的，是假名为有，是暂时因缘合合而有，因缘离散而灭。何为无不相之中观境呢？中观者，此作是名为中观，实无中可执。那么中观的境界，就是说不住无相，不住有相，不住无不相，要处于中观境界，而又不执这个中观境的处于，叫你不要处于，你要专门去处，你就糟了。一处它就是一个妄念，马上又是相对盖，自然已经返回凡夫，稍不注意就是凡夫境界。这里头有几个同学经常问我，上师， 昨天我出现了什么什么境界，你说了半天还是相对盖，所以我解释久了，我就说不要执着，不要执着，因为我一下子跟你说不清楚的，你的见地还没有到那一步，我就讲不清楚，因为你听不懂。要先把般若听懂，哪怕你神通变化也好，魔来也好，什么飞天也好，我们这里有好多个人出现这些现象，经常一见到我就是讲这些，就给我汇报工作，就叫做我一听到就觉得众生可怜，我就觉得他们很麻烦，已经落入凡夫相对盖了，因此终不能执，如若有执则属具象，只要你有执就有现象，执本身就是一个现象，一执着一动念，起心动念就有现象，故无相之中观境是为不落二边不止中观。无相的这个中道色相境界，中观境界就是不落二边不止中观。二边不就是两边都是部位的境界，这里我稍微讲快一点，大家好好听。堕落的轮回境界就称为部位境界，所以不落在这两边部位境界当中去，进入这个就是般若实相。此即正位若见诸相非相之境，到了这个时候就是见了一切现象而不执着，此境呢就是正境，于此自然照见五蕴皆空，自然照见色受想行识，五蕴就成了假的了，如是即见如来，自然就见到如来了。五蕴你们首先要弄清楚，色受想行识是非常厉害的，色受想行识他们相对沉静，整天是纠缠在一起的。色蕴察见一切诸相而与执着，心识自然马上产生分别。受蕴能感受一切，感受冷暖等等，后面有详细的讲解，我在这里暂时粗粗地给你们说一下。总之五蕴本身是空，它不是实在的，因此不要执着它。此为居身至见，藏名叫楞吉一悉达瓦。五蕴照空了以后，那么自然得见如来真境。如来真境也就是你们自己的境，这个叫做居身至见，用密宗的话给你们说，叫做楞吉一悉达瓦，实相法身离显，故为自证自悟。就是说，人人都有本性的，它是自证自悟的，不需加调息，只是说是上师引导则能察见，绝非外来所受。这个法身不是外来传授给你的。有的外道就说，哎呀，我们师父传了一个，灌了一个功给我，灌了一股气给我，这简直是大笑话，人人都有本性啊。至于什么气功啊，灌气啊，那纯粹脱离不了眼耳鼻舌身意和五蕴。你们只要听到这儿，就知道气功多糟糕，那叫什么功嘛？完全是落于凡夫的意念，不是用眼睛去弄，就是用心里去想，搞了半天，还是捣弄一辈子，几十岁了，两脚一伸，又死在地下，以后又不晓得变什么去了。明白这个道理啊，就察见了世间上的外道和气功等学说是非常低的。那么佛性呢，是自己本具的。宁玛派的让同一悉达瓦
本净观，自然智见，又名左八钦波四也，大圆满。我们说到这儿呢，基本上都是用显教来讲的，只是提了两句密宗的语言。密法里头所谓修法，修到最高程度，就进入大圆满的境界。大圆满在红教当中一名大圆盛会，是说怎样修我们的身体化为红光而飞走，就是把肉体都化为红光飞向佛国报土，或者是周游三界任其自然。对于大圆满的境界来说，能化红光否？在这里我斗胆地告诉大家一句，在密宗书上只知道大圆满是化红身的法，来源于宁玛巴，但是实际上大圆满是不能化红光的，所以你们只是听说，没有见到过化红身。修大圆满的人一定非常不高兴我的说法，但这是事实啊，我不能不讲真话。至于肉身缩小的问题，那里面的隐情我就不去把它揭开了。当然一百个有一个真的都难找啊，还是不讲吧。那么化红光到底是什么法呢？如果寄身成就化红光是另外的佛法，在这里呢我不准备给大家探讨。大圆满呢确实能成就，但是大圆满的法是中阴成就境界，正如宗喀巴大师的成就是观想修持十轮金刚大圆满等法，然后中阴化红光成就。要寄身成就的法，还得先把一切基础建立，然后再来努力。从我来说，我本人是不是就具备这个本事？在这里我自己还是惭愧之心，只是说提示你们，佛法当中有这么一种法，这是千真万确，实实在在，就是如此，就看个人的造化，自己去争取。那么什么叫大圆满？实际上大圆满的意思啊，就是说你本身具备，不是哪个换来的，自己本来就有，无非就是业障所障，通过修法业障自然去掉，即进入大圆满。所以大圆满它是本身具备，它不同于密法的光明大手印、恒河大手印。我告诉你们，西藏的密法并不等于就是至高无上，什么了不起的了不起，当然它也是很不错的，但汉地的佛法同样高深莫测，汉地的禅宗也不可小视，只能说是禅宗的道理很难掌握，那是无文字之说的，可以使你顿悟，顿超直入，实际上就同于大圆满的境界，这是不可小视的。大圆满已经是最高了，但高不过解脱大手印，解脱大手印高于大圆满若干倍的功力，这一方面以后再讲。但在密法当中，噶举派有一位贡噶呼图克图，他传的光明大手印和恒河大手印已经讲得很高深。近代的红教法王登珠仁波切也认为恒河大手印、光明大手印的境界和大圆满是无二无别的，一样的，见地空明，一样的境界。在这里我必须给你们讲清楚，登珠法王这种说法我不认同。大圆满的见不同于光明大手印，大圆满是直接顿超而圆满，光明大手印还有分段，还有支分进取。比如说光明大手印的境界，离系于劫，一位于劫，无修于劫，分了三步而修。 但是大圆满是自然智见之直接顿入的，就地取材，本身即是，所以说他们的差距大。说到这里，我就可以明确给你们讲了，连灯珠法王都如是，因此佛法是非常复杂的，绝不是有法王尊者名头的人物能讲的。我在这里不是诽谤灯珠法王啊，因为弘教已经是密宗最高的境界了，而且他是作为一代法王，他任法王完了以后就传给他的继承人，就是现在的顶果钦哲，但同样也是见上篇了。不信你们看吧，顶果钦哲法王也会与灯珠法王一样化不了红身成就的。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见到什么人就追捧。我不是说不让你们去学习，我希望你们都学，高僧大德同样要学，但是要有正知正见，一定要有正知正见。因众生均具圆妙圆明之真心佛性，实相般若，与诸佛所证无二无别。但众生若当明心见性，必须以观照般若之功，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说，众生虽然具备佛性，但是必须要以观照般若来照见五蕴皆空。否则五蕴显诸业力之障，中全覆盖光明自性。如果不照见五蕴皆空的话，那么五蕴感染若干业力业障，整天感染的东西就要全部覆盖自性的本来面目，如来的法身。为什么我要这样说？我举个小小的例子给你们听。比如说你们今天跟哪个吵过架，闹得不得了，你今天回去你还想见光明吗？坐在床上你都要心慌，万法由心生的嘛。比如说北斗做生意今天赚了50万，他今天回去肯定不晓得有好高兴。假如说今天刚才生意又拿给人家整垮了，屋里头呢只剩10000来块钱了，哎呀，这一下今天晚上肯定睡不着觉了，起码要好几天才习惯得了，就是所谓的突然打击。这是我举的例子啊。当然但愿你们都一切顺利，处处顺利。就是说啊，世俗的感染它就会带来业力。那么刚才说的做生意这个例子，它是什么东西感染来的呢？耳根射进来嘛，身业行所招来嘛。身业一动，耳根听到说是坏的，糟了糟了，听说是顺利的，太好太好，就是这样子就赶进来了嘛，就成了业力了。这是很现实的一种业力。或者眼睛看到某个票，某个信写来了，是不好的信息，糟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所射进来的，五蕴体受造成业力，这是当前的业力，何况还有无始的业力摆在那儿的，藏在80心王之中，慢慢翻出来。我们人除了眼耳鼻舌身意6根以外，进入第7识莫那意，然后进入第8识阿赖耶，在这意识中翻出来以后成了业障，所以说你就不可能空寂明了，业力缠身，就见不到如来的法身，所以要修行。我们今天将从第79页第2段开始恭诵。因此啊，就以观照般若作为宗旨，作为成佛的指南基础，具体的方向，
众生虽然个个同具平等真如，由于业障所盖，迷则全迷，悟则自解，当依师度。所以说呢，迷就全迷了，悟呢就自己去理解，那么必须要依师度。在这里我这个说法跟其他大德有差别，其他大德说是迷则全迷，悟则大悟，不对的。悟是有层次的，有人悟得低，有人悟得深，有人是大见光明，顿超直入，有人是知解小悟。所以说悟者自解，就自己解，解到这个道理以后，解得深浅是你的事，就弄不清楚你到底悟多深了。那么迷就是全迷，迷到了就一点点都看不到你们的本来面目。故禅宗六祖云，迷时师度我，悟时我自度。我说的当依师度，正迷的时候就要师来度我。度我是不是就是传点法，灌点气在我的身上？不是，是把理给你讲懂，让你从理上去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明白了以后，你就要自己度自己。正如我之前说要洗脚一样，你要自己去洗啊。上师只是告诉你要怎么样去洗，不要栽在水里头去。所指迷时，是指不知本自具备与佛无别之实相般若，就是不晓得自己本身就具备跟佛一样的实相般若。所指悟时，了知自性与佛同等无二，悟了就彻见了，就是说明白了自己与佛同等无二的本性，不需向外持求。那么说了半天，在这里我给你们总结几句，意思就是告诉你们，你们在座的同学个个都有本性的啊，个个都有前念已去，后念未生，还没有断气，没有死，没有休克的这个境界啊，他自己随时出现的，没有离开过，也离不开。只能说没有上师点化你，你就不晓得。但是明德清楚的人他晓得。还有天然外道之说，所谓天然外道，就是不需要上师教授，他同样的自己用功，突然一下就明白了。还有些从来不用功的，他坐在那儿神经兮兮的就发起功能来了。实际上他就是念头断了，自性出现，但他不认识他。这种人最多的是在哪里呢？最多最多的是在那儿，我们成都的营门口疯人医院。他们自己刚刚静下来的时候，他们就执着了，幻觉一出现就执着，执着就成了疯子神经病。如果他们明白这是幻觉，不执着，那很快就进入境界。因此啊，我们在座的同学，当然你们大家都知道的，也有人曾经用功，直接一下就入在某个境界里头去的。入在境界里头，他就执着境界。哦哟，看到就不得了了。最后我又亲自把这个境界给他拉回来，从疯人医院把他直接抢救回来，把他治好的。我们这个弟子啊，现在学佛非常诚心，他就是跟着人家学法，又不知道境界的来源，出现意识幻觉，他就执着了。哎呀，不得了啊，简直是几乎把老命都丢了。后来从疯人医院去把他弄回来，人家说这个不光荣，他倒是光荣的哈。我告诉你们，这证明他能空寂下来，他才能出现这些境界啊，不容易的。只能说他不明白，一旦明白以后，他就不执着了，就是一念之隔。所以迷时要师度，
务实才能自度，你们明白了，那么今后出现了这类情况，就知道该怎么办了。有人或许会说，今天上师讲了这么半天，我们都悟了，我们都晓得了吗？这里指的悟，是要你正道，不是说仅仅听到上师讲点空头理论给你们听，你们要自己去正道。你以为上师有多大的本事？我不可能一下就让你飞黄腾达，我只能从道理讲，还是得你自证自悟，这是我内心实实在在的话。但是你说，只听了道理，那么跟其他上师又有啥差别呢？不，我明确给你们讲，我们有专门的佛法让你修行，尽快得成就，但是要靠个人的信心，怎么样去争取，怎么样如法修行而得到上师的指点和传授，不是没有方法，但是方法确实也是来之不易的。怎么没有法呢？我不是曾经讲过吗？有一个老人不是就曾经说过吗？有一个人去求法，结果就用特别的修法一下就成就，如愿的100岁得到大解脱嘛。比如修黑文书法，在意念散乱的时候必须要结脚印，将3界恶魔催服，甚至把衣服拿来倒着穿持咒等等，既能调伏狂聚散乱的妄念。因此佛法有很多方法，方法甚多。我呢，尽管有方法，还是和同学们一样的，都是共同平等的。我今天就想暂时讲到这里，我不愿耽误大家时间过多，已经超过了时间了，明天我们又继续接着讲。我们今天继续讲经题，把这个经题讲了以后呢，然后看争取朝下面再讲一段关于玄奘法师的历史，因为是他翻的经，所以就让同学们了解一下他的详细情况。在未继续开示之前，我要想问一下同学们，这个东西是哪个的？这个金链子是哪一个的？快说。有同学回答，是我的。这个东西又是哪一个的呢？是你的吗？好，听我给你们讲清楚啊。这些钱呢，你们都来供养，那么我给你们说一句非常诚恳的话，供养上师本来应该收的，但是我都表示全部给你们收了，收了呢，这个就等于是上师反送给你们的，所以说你们还是要拿回去。我给你们说句真话，不说你这个1000块钱，你就随便好多钱，1000万我都不会要的，随便好少我也不会要你的。同学们，最好就是不要供养我钱物，以后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因为上师啊，只要是看到你们进步，我的心里头就高兴，其他的我都不讲究。这个你拿着，金链子和钱你都得拿回去。不要说话了，开始讲法了，接着昨天的讲。迷若达悟，当依观照般若，照见五蕴皆空，破除2重执见，出离2种生死。那么我们今天的讲法呢，稍微把它变动一下，因为这里面有些很有成就的同学啊，有些是往昔之中就很有成就的，那么今生也证到很高的水平，甚至还有神通等等的同学已经跟我提出了。为了把时间安排紧凑一点，就尽量的简略化，也就是说
让他们能很快很快把这个学完以后，他们就好去传授了。所谓传授，就是去教化他们的学生。那么我呢，同意了这个意见，但是这里面也有水平很低的同学，所以又不能全部按照所提出来的这种要求去做。因此呢，今天为了加快说法进度，就以前不久出版的这本我著的40000字左右的心经讲义来随文解句，这样子来讲可能速度会稍微快一些，但是至少也要解释到40000字吧。刚才说到，如果说要从迷达悟啊，我们首先就要按照观照般若，借以文字般若的理论看懂以后，通过观照的作用，就能照见色受想行识五蕴是虚幻不实的，是属于空的，就能破除两重执见。这两重执见就是我执和法执。我们大家都知道，每个人都有个我，正因为有了我，就有自私心，一切都为我自己。穿衣吃饭为我，发家致富为我，所有一切生老病死苦，同样相对也就付之于你的身上，也就是为你了。因此，这个我执啊，首先要破除。那么，我执是以什么破除？是以佛的法、世尊的法去破除。这些法就是开示众生悟正道，犹如净眼观明珠，不执二边持戒体，熄灭我法空论书的一种境界的法，不掺半点半粒沙的法去破除它。那么这些法是世尊亲自所证，是观世音菩萨亲自所证，当然能破除。但往往破除了我执以后，空了人我二空，但是又把法保留了，因此这也是不究竟的。为了彻底究竟，必须还得把佛的法、诸佛菩萨的法、上师传授给你们的法丢掉，还要把法都空去。所以说，两重执见都不能要，先空人我，后空法。这样子才能进入大乘境界，才能出离两种生死。这里指的两种生死就是生与死。生实际上从阴入界或者从另外一个畜生界转为人的时候，他们就称为生，你们人死的时候就称为死。但是当鬼站在他的立场上的时候，他就说我从人间生来了。所以说生与死都是一回事，只能说是轮回调换了一下情识生命的角度而已啊。众生与诸佛之清净法身及实相真心所具平等，圣凡皆是不增不减的，犹如同一料所制两面水银镜子。这就告诉了大家，我们为了脱离生死，首先得知道前面所讲的，众生都有一个如来藏心，都有一个真如，都有自己的本来面目。明白了这个本来面目以后，那么就知道了我们的本来面目和诸佛的清净法身是完全相同的，是平等无二的。释迦世尊和其他的诸佛，他们的水平，观世音菩萨的水平有多高，我们的本来面目的清净法身的水平就有多高。只能说是众生业障所盖，未曾显现真面目。那么虽然业障所盖，但是圣人的那个水平、等量、尺度是无边的，我们的法身、我们的等量、尺度也是无边的，完全同等的。
因此互相都是不增不减的。我们的本性虽然遮盖到了，但是同样还没有减掉，它本身保留着的。正如我曾经打过一个譬喻，那么今天我再给大家就地打一个譬喻。我们这个池子里头的石头有多少颗？把水放干，自然就能把它数清，石头的颗数就能数清。但是水没有放干，再加上倒一些墨进去，把它污染以后，就看不到石头了。虽然看不到石头，但是石头的数量是不增不减的。这些石头照常保留在那里头，它有1800多颗，那么同样是1800多颗。所以说，本性虽然一时被障蔽所盖，一旦我们明悟自心，察见如来真谛以后啊，就会彻底出障圆明，不增不减，就是这个道理呀。就是犹如一料所制两面水银镜子，就是同一种材料，同一种玻璃，我们把它做成两面水银镜子，做成两个镜子啊，其中一面布满尘垢，就是布满了灰尘了，故不见光明。所以说呢，就没有光明，亦无法照见诸相，就没有办法照到一切东西，人也不能照，物也不能照，因为灰尘布满了，所以就看不到东西。另外一面呢，就没有灰尘的，故而光明无量。所以说呢，它就有光明，就是明亮亮的，能照万尘物。一照呢，什么东西都能看到，把你的鼻子、眼睛都看得很清楚。有尘之境似如凡夫，那么这两面镜子呢，有灰尘的这面镜子呢，就等于是我们凡夫，我们没有明白如来自性的这种凡夫。无垢之境彼属圣者，无垢的镜子很光亮的，没有沾灰尘的这个镜子呢，就等于是圣人，就是观世音菩萨，就是释迦世尊，就是阿弥陀佛、金刚不动佛、五方五佛等等佛。其实镜之本质均无二别，本质它都没有区别的，虽然有灰尘和无灰尘，能照与不能照，但是他们镜子的材料，我刚才说了，是同一种材料制成的，它们同样属于玻璃，一样的，一个瓢里挖出来模子捣成的，它们之间本体质料没有区别的。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明我们这里在座的所有同学，当然有的已经察见本性真如，有的已证得出境神通，乃至于还有更高层的境界，但是未曾证到境的，未曾察见过真如的同学还很多。所以说呢，我就诚诚恳恳地跟你们讲，你们每个人啊，都有自信，都有你们的本来面目，只能说是现在由于五蕴没有空，眼耳鼻舌身意整天执着到，所以说就是灰尘，然后这种灰尘就密布起来了。我打的譬喻是灰尘啊，你们不要想到哪里有灰尘呢，我怎么没有看到呢？我昨天晚上就给你们讲得很清楚了，就是种种思想、烦恼、工作、生活，整天就忙于这个，不是用眼睛就用耳朵听，不是用耳朵就用嘴巴来吃东西，晓得不？甚至于还执着身上冷了要加衣服，没有任何休息时间，就是坐在凳上休息，思想还在考虑问题。 所谓的睡觉，那么是堕入昏沉，进入另外一种意识，即后意识，还是没有休息的。正因为没有休息，就等于那些等等事情叫灰尘，就把这个镜子啊，就布起来了。什么镜子？你们的本性就叫镜子。那么，如果眼耳鼻舌身意五蕴都不用了，都空了，色声香味触法都予以不执着的时候，这个时候啊，真正的本性就会出来。那么，怎么样让它出来？现在我们是只在讲理，要让它出来，还得要懂具体的方法。这些方法就是佛说的八万四千法门，禅宗有禅宗的方法，净土有净土的方法，密宗有密宗的方法，华严有修观的方法，唯识法相有专门研究理论进取的方法，等等等等。但是任何方法都脱离不了戒定慧信愿行，都脱离不了六度万行等等修学，这些至少是一个基础。那么具体还有更高深的方法，就是上师教你，或者遇到高僧大德，你们也不一定要向我求教，只要有更好的高僧大德，你们可以向他们求教，他们有具体的法，有的是从以前的古德那里学来的，有的呢是从经书当中证悟的。总的一句，只要是如来正法能使你们了脱生死，学到了都是一样的，佛法是不存分别心的。那么那个方法里面就包括修观持咒、驱除业障的仪轨咒语、身口意三密的手印等等，在外道称为打诀、玩法令啊等等，就为之具体的法了。没有方法是不能驱赶业障的，没有行持业力因果是不能转换的，那个后一步我们再来讲啊。那么刚才已经说明了圣凡的区别呢，就是有灰尘跟没有灰尘，就是说有妄想和没有妄想的关系，有执着和无执着的关系造成的。因此两面镜子是共具同等光明，同料亦同性。那么本性呢，同样是同具一体，它也是一位体性，皆因有无尘垢之差别，众生执尘垢而为真，此时五蕴诸法烦恼，故不见光明。刚才已经说明了，众生是执着尘垢，执着五蕴诸法，执着色受想行识，那么自然灰尘挡着就变成烦恼。烦恼有大小烦恼，各种烦恼都有，人人都有烦恼，只要是未察见本性的人就有烦恼，察见本性的人不深厚的，如果属于素法身境界也有烦恼。圣者呢，除障而无执，圣者把这个灰尘垢障除掉了，没有执着，故光明。他这个量发出来不可限量的，这里的光明也好，无量也好，都叫譬喻，不是说真有个光从脑壳上冲出来，不是这么一个含义。可能你们逐步逐步的听懂我的意思了啊，你们大概听得懂吧？同学们答，听得懂。好，好。因此众生迷真认妄，众生就把真迷了，把妄想抓住。凡夫啊，处处认为他眼面前是实在的，这个是他，所以贪心啊，做生意啊等等，成各种分别心，一切都产生了，简直是自寻烦恼。你们一当彻悟的时间，就会觉得这是一种笑话的。这里我给你们打一个插曲，这也难怪你们。 济公和尚是灵隐寺的和尚，他都是83岁才得到功夫的。他一生就是到处去学法，弄得来走投无路，抓到这个是法，抓到那个是出窍了。哎呀，什么把扇子一挥，马上平地就化成水池金莲，实际上全部都在烦恼盖障之中，妄想无常幻化执着之中生存。不但神识不能出体外用，而且更无法得见真如，明心见性，法身未证，生死不能解脱。一直到83岁，有一天他坐在那儿，突然看到那个墙壁，一下回光返照，顿然空寂六大。哦呦，他哈哈大笑，马上就写了一首偈子，叫83年狼藉，东壁闯到西壁，今朝撒手西归，依旧水连天壁。就是说，他是83年狼藉式的生活，乱七八糟的，简直无法找到佛法的道理，东壁闯到西壁，这边碰壁，那边也碰壁，根本无法碰出这个轮回的圈锁。今朝撒手西归，你看用得非常好，哗一声把手一摊，什么都没有了。开头尽是去抓东西，这个是佛法拿到，那个是佛法拿到，拿了半天，是凡夫才去拿到嘛，所以一下撒手以后自然西归。所谓的西归就是表示正道，因为一般都是认为所谓到极乐世界就叫成就嘛，他用西归二字来表示正道，依旧水连天壁，这个话就很深沉了，意思是说一当正道以后才知道平常心是道，并不是很深奥的，随时随地都在面前。所以说我在讲法当中曾经说到，如果见了本性，如十字街头见亲娘，没有认不得的。你想自己的母亲哪里认不得呢？当你一回光返照的时间，你才晓得原来你随时随地都跟本性打交道的嘛。所以它叫依旧水连天壁，就是说我还同样没有变过另外一个人，但是我已经是圣者了，就这么一个含义。那么这里有些同学要说了，不对哟，人家济公和尚中年就很厉害啊，那是电视剧，不能算数的，所以一执着以后啊，就要永远住轮回，就执妄为真，故假和虚妄之相自负其身，凡夫那个假和的虚妄的假相就把身体给你缚住了。今天我们将从第87页最后一行开始恭诵。在这里我还想给同学们举个例，你们好好想一想啊，曾经你们小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有些同学大学的时候，甚至于有的同学在当教授的时候，你们这儿在座的都有啊，你们好好仔细想一想，以前曾经你们爱过某一个人，爱得不得了，而后来逐步逐步又没有了，没有以后又不爱他了，甚至于最后最后就忘得一干二净了。那么头几天把他丢开的时候，你们心里是如何的难过，那段时间就叫做自找苦吃，自寻烦恼，叫做执着啊。物体同样是如此，久而久之把它忘了，就不执着它了。因此佛说的万法由心生，其实有功夫的人应该马上就丢掉，根本不应该执着它。那么再告诉你们，比如有的同学受到了打击，这个打击是家庭的打击， 男的嘛，人家就说你跟女的出轨了，女的嘛，说你跟男的枉了，搞得十分痛苦，甚至于还把你们逮着，但你们又并不是出轨，心里面感到压力重重。但是到今天，你们也就有点无所谓了，心里面自然有些无所谓了。为什么？也是你的心中执着与否的关系，一切都是假象。我告诉你们，你们最心爱的东西，觉得真是好的不得了，或者买一个很漂亮的汽车回来，一会儿又想擦它一下，你擦不上三个月，就根本不想擦的了，就丢在旁边去了。把它说小一点，自行车同样是如此，万法都是心中的执着，根本不要执着它。这些东西都是无常的，成住坏空的，没有一样是实在的，不能迷妄为真，这些就是妄。连我们身体都是假的，何况身外之物。所以不执着，一定要认得四大之假和虚妄，然后回光返照，从行为上羞耻自己，先升起无常心。无常心升起，才能进入出离心。进入了出离心，不管受什么戒，你才能守得住，才真正的能修行持，才真正的心中有众生，才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所以说啊，一定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不要执着假和四大，假和外现象为真，就认为什么东西它就是我的，不是你的。等不到十年，我再问你，你都说不是你的了。有些东西，甚至于有的同学早就把它丢掉了。不相信，你们回光返照想嘛，都没有了。有些所谓以前你喜欢的东西，到现在没有了，哪里是你的呢？不是的。当然，有的还没有丢掉，但是早迟都要丢掉的，不丢掉都要坏，要烂的，没有一样是你们的。如果说是执着，认妄为真的话，这里的真是指的真谛，就是指的佛性，指的如来藏心，指的真如，指的般若。这里的真是这么一个意思。妄是指的你们凡夫心识的分别，眼耳鼻舌身意所执着的一切就称为妄。那么把妄当成了真了，就必定堕落。要去妄取真，而不执其真。取真，取本身就是执着，但是我取了它以后，我又不执着它，这才是真正的真。如果不这样子啊，永远认妄为真的话，就永住轮回。有一念一意一时都得住轮回，相续不断，无有出离，就出离不了轮回的。出离不了轮回，就得在轮回当中受生老病死苦。众生在轮回当中，至少至少都是八苦交加，何况还有十苦，还有等等苦。你想哪里不苦？你们现在所处的，我随便给你们背几条：生老病死苦，贪嗔痴苦，求不得苦，爱别离苦，眼面前摆着的都不止八苦。一家人团团圆圆高兴了。有的同学说，哎呀，我明天就结婚了，我好高兴啊。有的说，哎呀，我的孙儿都好大了，某某儿都很大了，认为高兴。但是要离开他们的，你要离开，他们也要离开你。高兴的时候就是痛苦的时候，一家人没有不散的宴席。这里只说人，物同样如此。所以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好好去想一想， 这就是生老病死苦，贪嗔痴苦，爱别离苦。你爱的时候，他就要分别你，最后就要离开你，所以你就要痛苦。贪嗔痴，没有一样东西不苦的，贪不到就会苦，贪多了还犯法。嗔心，嗔恨别人，别人倒不知道哦，你在这儿拼命的嗔恨，气得来头发都白了，脑壳眉毛都皱一起了，自寻苦恼。吃，愚痴当然更苦，愚痴就会做出种种错事，因此也会痛苦。求不得苦，很现实的，很多同学都想得到一个安好的家，安好的住宅和自己满意的经济，乃至于高深的佛法，但是结果求不到，感到十分痛苦。求不得，他就要痛苦，无论求人求物都是如此，这就是轮回众生的苦。但只是指人啊，在地狱里头更可怕了，那个苦还有油锅苦、刀山苦等等恐怖苦，仅就人都这么苦了，所以我们要出离这个轮回，不出离轮回啊，你就要在轮回里头轮过去轮过来，轮过去轮过来的。而要出离轮回，就要去妄取真而不执真，才能出离轮回。这是理论上的，但关键问题还得要修行，付之实践才能证得到啊。众生迷真认妄，确认自己有肉团心存在，认为一切思维皆属肉团心所想出来的，或认为考虑一切问题皆是大脑神经起的作用，就是我们的人们啊，往往把真迷到了，把自己的本来面目迷到了，把妄想认准了以后呢，就确定地认为自己有一个心。他会说，没有心我怎么分析问题呢？我怎么在考虑问题呢？他总认为有这个心，这是古人找一个代名词编出来说的。什么心啊？没有心的。我们现在身上这个心，这个心又不能考虑问题的，这个心是输送血液的嘛，不是他在考虑问题的啊。所以古人啊，给众生塑造了很多障碍，尤其是心上，心这个问题。那么你给他说没有心以后，他马上就认为，嗯，我晓得了，是大脑神经思考的。我们现在考虑一切问题是大脑神经的关系，如果大脑神经停止以后，就一切都停止了。其实两者都是妄心，妄想心啊，凡夫的妄心。什么是妄心？虚妄不实就叫妄心。假心，它不是真正的你的心，是没有功能利用的。这两种东西都没有功能利用的，如若执之不放，则永住尘垢之间，而不明本具广大圆满实相无相之妙明真心。这两种心如果说不放下来的话，那么自然而然的就永远堕落，执着在这个假象里头，就不明白我们的如来藏心了。这是凡夫的境界啊。我刚才给你们举了很多例子，我刚才是翻去覆来，翻去覆来给你们讲的。为什么要这样？我很希望你们从中体会到真正的妙意。有众生说，那么我所具备的一切思维分别，处理一切事物，皆属我之所具，胸内肉团心之功用也。何以言及此心非心，无有功用？就是说，我自己能处理事情的嘛，我能算账，能处理一切事情，我能看懂一切，并能分别出真假好坏等等。那么你说我没有心， 我身里的肉团心没有功能作用，可这就是我这个心起的作用吗？为什么说这个心不是心，没有作用呢？如果像这样的同学这种想法的话，就是错认第六识眼耳鼻舌身意意识，就把意识当成了自己的心了。意识它不是大脑神经，它也不是心脏的心。古代杀人的时候，那个刽子手啊，他们一刀就要把人的脑壳砍下来，是戴在这儿拐子上砍的，这么一跨就砍下来了。砍下来的时候，头就要滚一圈。其中有些凶犯一刀砍下去的时候，他要挺起来再走两步才倒。那么在这里我就想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了，大脑神经都砍到一边去了，他怎么还知道这样跨呢？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对不对？所以啊，把意识当成了什么大脑神经，当成什么自己胸内的心是错误的。那么又有同学认为，这个意识心总是心了吧？这个不是心，正如我前面所给你们讲的，意识是凡夫心，凡夫堕落的根子，意识就是随眼耳鼻舌身起用的，它随到眼耳鼻舌身，使你造成整个执着，就彻底把你迷在尘垢之间，迷在凡夫心识的境界里头。这里大家要认认真真的听啊。有的同学在用功的时候经常找我，上师，我今天我坐着，我就看到一个东西从门上进来的，如何如何，我知道他是魔，我马上对付他，他又不是对手，我又怎样把他弄倒了，他最后又怎样弄我的，我现在应该咋办？我说，你把他放下，不要执着。有些同学想到，哎呀，上师啊，我每次问到你都是放下不执着，这个上师太不会讲佛法了，哪里是那么简单呵？我跟你说，这是真的啊，又不是假的。实际上这个同学由于没有明心见性，他就不懂这个道理。你为啥晓得他是真的呢？你心头看到的吗？你是用眼睛看到的吗？眼睛看到是眼起作用而实成分别，眼睛只起一个接收功能，看到它来了，然后意识马上分别，实际上是自心所出，因此前五根没有作用的，眼耳鼻舌身都没有作用的，它要随意识才能分别出东西来。耳朵如果说是听到有两三个人在说话，但是意识没有去分别这个是男的或女的，也就是说把它说简单了，思想没有去想，这样你们是最容易听懂的。没有去想它是男的或女的话，耳朵听到都不起作用的。正如我曾经举了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就是说那个电视里面在演电视，那么同学们呢就看得真是起劲，忽悠最精彩的时候就盯住那个电视了。那么此时在用什么？在用眼耳随时而起，眼就是眼识，心识就开始产生作用分析了。哎呀，一枪打尽，这是心头看了，心头分析他是男的女的，眼睛盯着他的，那么耳又听到轰一声，电视里头的声音又响了，就执着进去了，跟着电视情境喜怒哀乐，时而流泪时而紧张，乃至笑出声来等等，这就是凡夫心识外境所牵。但是在这个执着紧张的时刻，有个人从你面前过了，呜就走过去了，是你认得的人。好， 过了两分钟，突然把电视关了，一个人来问你，刚才你看到某人走过去没有？你就会回答说，好像从我这儿过去了的，我刚才看电视看到他好像从这儿过去了的。这个道理呀，我就告诉你，实际上你对这个人就没有执着，没有存分别的。为什么没有存分别？由于你的眼耳都在执着电视，所以对那个人就没有存分别。看报纸同样是如此，有些人看东西的时候总觉得有哪个从这儿过了，但又无所谓，心照常在这个报纸上面。如果说你能对看电视同样如此，一切都如此不值，你就进入自信了。我给你们举这个例子啊，你们还没有听到过，就是说六根自然就不执着了。所以我们的意识啊，凡夫心识一起心动念，哪怕非常微细的念，就是凡夫，就是普通众生。那么怎么办？要用功放下，少攀外缘，外缘都不要攀。所以那天啊，你们老师兄他跟那些人结缘，当然作为一个修菩萨行的，答应人家应该给人家办，但是我都主张说，你多用定力，多住在佛性光明里头，很简单，不必去攀外缘分别，这就是最关键最关键的，因为它还有个岁数关系。所以把第六意识当成肉团心的用，就执着此妄想心做肉团心，那么就把意识也当成自己心头的心，或者当成大脑神经，拿来为想象分别思考的用所，就认为是大脑神经用的。只要是这样，就把妄想又当成真，等于认尘垢做净光，故落于迷。是故如此永恒不见本来面目，不把五蕴放下，不把六根平等，无住无挂碍，是见不到自己的本来面目的。凡起心动念，就不能见本来面目。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这个问题啊非常重要。在我们的同学里头啊，有人是有些功夫了的，甚至于有的已经当上师了，教了很多人。我问他什么叫心，你整天在说找到心，他说心，你每天在思考什么，看啥问题，这不是心是啥呢？我一听啊，我就感到非常难过，简直是凡夫的凡夫，就这么糟糕。一切思考问题起心动念的，这个不是我们的心，我们所指的心就指的是佛性，就是般若的意思。我给你们讲的这个心就是如来，也叫做如来佛嘛，就简称是如来的法身。这个心经的精华要义重在于开示众生以真心实相般若之体起观照般若之用，由观照般若的用映照契合实相般若的理。实相真心如眼睛，我法轮回烦恼如白内障，观照功夫如去障，般若妙智如眼视光明。眼睛本具光明，并非外来赐予，白内障则是假合构障，不可认贼作子。就是说我们这个经书啊，它主要是开示众生以真心实相般若的体呢，就是刚才讲了半天，把尘垢心排掉，不执着的这个境界就是真心实相般若的体了，也就是般若智所照的实相境，无相之相的境，然后以这个境就起到观照般若的用了，所以它反过来自然就产生智慧， 由观照般若的用来映照契合实相般若之理。观照般若一产生这个用以后啊，它就自然映照去契合实相般若的道理。实相真心呢，就好像是我们的眼睛，这里打的是譬喻，我法、轮回、烦恼。我法就是我，我本身，法就是法执，就是我们所学的等等法和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世间上的万有称为一切有为法。轮回就是六道轮回，烦恼等等烦恼，我不说你们已经知道了。如一个得白内障眼病的人生了白内障，挡住了光照，观照功夫如去障，那么在这里呢，所有的观照般若的功夫就好像是一种药一样，上去把这个障给它除掉，般若妙智如眼视光明。般若的这个妙智啊，就像眼睛里看出来的光明，而不是眼睛本身啊。眼睛本具光明，就是说眼睛它本身具备光明的，并非外来赐予。白内障则是假合构障。为啥它叫假合构障呢？人生下来又没有白内障的，是在中途慢慢慢慢得的病才生的白内障嘛。因此不要把看到那个白内障就说那个是我们的眼睛，不可认贼作子。观照功夫如治眼病，我们的观照功夫啊，就好像是治疗眼睛的病一样，就是具体观照的用功，这是指的观照般若啊。观照功夫不仅仅只是这点观照，不仅仅是看心经的观照，还有其他修法等观照，就好像是治眼睛的病，白内病障消除，光明自现。因此光明本自有，病障为假合，用了观照功夫，自然病障消除，光明本身是自有的，白内障本身是假的。这是一个譬喻，就是说把一切妄想尘垢消除以后所遗留下来的而不执着的这种眼视光明，就是我们的本身的法身，就是真正的眼视光明，真正的法身。不是真的在讲眼睛啊，这里说的是譬喻，病障为假合。那么光明是哪里参与进来的呢？眼睛本身原来就是亮的，由于生了白内障，然后才挡住了光明的。但这里有所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佛性本身具备，由于无始以来的业力等等，一切因果业力，不管你是好的因、坏的因，它都是一种业力。然后就把这个眼睛，就把这个佛性障蔽起来了，就等于是白内障一样。但白内障跟这个有所不同是什么呢？它是眼视光明被障啊，本来以前没有的，后来生白内障挡住的。佛性就不同了，佛性是一直保留，是无始以来就有佛性。但是业力也是无始以来就具备业障，两者同时并存，而不是中途才开始突然生的。我们今天将从第95页最后一段开始恭诵。台湾有个大师已经大成就报化，这是广钦老法师。我这次在更正他的语录的184条错误当中啊，这个书我准备今后要出版的，其中第一条他就提到了佛性。言下之意就是说啊，我们出家修行是为了找回我们的本来面目，是无始以来的父母未生以前的。那么一般人一听以为这个很正确，其实是错误的。
这个错误首先是不是出不出家的问题，无论出家在家都是为了悟彻本来面目，这才正确，而且不能用找回，找回就证明以前有并且见到过它，它丢掉了才把它找回来。本性这个东西可不同了，只要你见到它就丢不掉了，所以它这一点是讲的有差距的。本性是无始以来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法身如来藏心是无始以来的，这个般若是无始以来的，般若也好什么也好都是一回事啊，但是业力也是无始以来的。你说上师为什么用无始呢？我昨天就给你们讲了嘛，连你们本身的最早祖宗都找不到，都是无始的，何况佛法的本性，不是无始又是什么？所以说是无始以来。那么要依照佛的方法把业力消除以后，自然能察见光明，自然能得到我们的正净正德，悟彻本性。因此光明本自有，垢障为假合，又如般若妙智如净光，每一个众生皆具妙智般若光明，虽执我法烦恼为障而不见光明，但净光内涵成分照常不失，就这个道理啊。我刚才举的那个池子的例子是差不多的，般若的妙智就好像是镜子的光，每一个众生呢都具备这个妙智的般若光明，虽然执着了我和一切法，所有世界的一切有为法烦恼成了自己的障碍，这个光明啊就看不到了。但是这个光明虽然看不到，它的成分照常含在里面的，它并没有被霉烂的，照常不失的。就是说佛性的光明啊，虽然被一切烦恼等等掩盖了，那么我们的佛性光明照常没有失掉的，只是被掩盖了而已。若是众生像释迦世尊那样教导的去修行，净垢的灰障自然而然的就如法扫除掉了，所以这就叫法了，这就叫佛法，要如法修行才能扫除。今天听者毕竟是理论，还得要求法，要如法修行。我这里再次阐明，所谓求法不是叫你们只向上师求，而是要向贤圣僧高僧大德求，只要是他是好的，只要他是真正有学问有本事有正净正德的大德，就向他们求法。但一定要认准了，不要见到一个和尚光头你就说他是大法师，那样子就要出问题。贤圣僧的心中是无私的，要照世尊的说法才能扫除一切垢障，那么光明才能现出来。尤其是菩萨要以六度万行为主，那么般若呢，它就是六度的先锋，起主导作用。六度者即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法，以度悭贪、过恶、憎恨、懈怠、散乱、愚痴六弊障盖。就是说六法度六种障盖。什么叫障盖？障盖就是业障，把你的自信光明挡住就叫障盖。障盖是差异不平的，有的障盖烦恼起来的时候可以顿时使你无法忍受悬梁自尽，有的障盖起来的时候啊，会使你感到痛苦万状嚎啕大哭，有的障盖产生了作用以后会使你狂笑不止等等，都叫做障盖。喜怒哀乐都是障盖，就是说大动其心咯，不但静不下来反而动心。那么静得下来是不是就是佛法呢？
不是，静中才能求定，要在静中才能求定。但是这个障碍啊，一产生以后，当然永远就在轮回咯。人的生命是无常性，一般的人总的平均年龄只有几十年，一晃就过了，就死了，死了下辈子也许就听闻不到佛法了，甚至于今生造的孽还得偿还因果，跑不掉。所以现在啊，随时随地要抓住一切机会，认真的修行才是出路。这里面有好几个同学，我要提醒你们，修行啊，要真心诚意的修，要认真的修，否则今生就完蛋了，不能自己原谅自己。或者说，我现在先慢慢把人做好了，再来修，这是非常大的错误啊。我当上师的，察觉有几个这样的同学，我心里像刀绞一样。上师给你们说法，绝没有私心杂念，我希望你们学好，希望你们真正成为一个善知识啊，能了脱生死，不是希望你们来供养我。为了表示如此，你们不管送我的几千块钱也好，每个人丢一地都是钱也好，包括你们在座的同学，昨天给我的所谓礼节，以及重庆那边过来的，还有各地来的同学们来听开示，我全部如数退还。为什么？不是为了加持你们，或者是不加持你们的问题，而是上师从心里头给你们念诵，谢谢你们了。我是为了使你们听懂佛法，我唯一希望你们真正得到佛法。学生、弟子们、行者们，他们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支持他们，这一点我想同学们有的已经做到了。当然我不是说自己骄傲，我也如是做了。我们在座的同学都知道的，只要稍有一点点结余啊，我就全部拿去帮助贫困。这种事例太多，我不想在这儿表白自己。为什么要说这些呢？说的目的就是希望同学们真正的如实做起，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行者，在真正修行。那么修菩萨行，修大乘境界，得六度齐修，要度掉六臂障碍。六度法是不可分割偏废而修的，就不能挑拣修一样，不修另外一样。这里所谓的修，是要你照着做就叫修，所谓修就是具体去做就叫修。假使持戒而不布施，就是说我们只守戒律，不偷不拿不骗不杀不邪淫等等，做到了持戒，甚至于还有其他很多戒我们都能做到，但不布施，自己很吝啬，不去布施的话，则不能摄化有情，就是说度不了众生的，众生会很反感，觉得这个上师、这个同学、这个师兄好自私啊，他吃菜都尽抢着吃的嘛，他把饭一起添完不给我们留一点的嘛，因此对你的看法不好，你在给他讲佛法的时候就根本不听你的，因此要以身作则，能守戒同样要布施。那么这里的布施不等于说是只给吃饭吃菜啊，布施就有很多种布施了，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等等等等，还有无相布施。财就是拿钱财布施，法布施传佛法给对方，给他讲正确的法，导引他做好人。那么无畏布施，乃至于帮别人解决一些困难、医病等等，无相布施，这几种布施终归得无相布施。布施以后不要记起功劳，给了就给了，甚至于最好是马上就忘记给多少， 也就是说，从本质上把自己锻炼成一个自然善良的人，就这么简单一个意思。不加雕琢的这么一个善良的人，根本不记这些东西，这才叫做无相布施。布施而不持戒，则难以进修定慧。如果只布施不守戒律，只晓得给别人东西，一切都布施，戒律不守的话，就不能入定，定就产生不了，产生不了定就产生不了智慧，产生不了智慧就无法察见三般若归一乘之道，就了不到生死。一切智慧都是从定中来的。无定所产生的是世间聪明，外道的定落入断丸二空，是属于散慧，也不能了脱生死，所以布施不持戒就难以进修定慧。为什么布施不守戒的人，戒律不守的人定不下来呢？重要的很啊，好好听。不守戒律的人，他是在坐上不行的，是没有功夫的，是定不下来的。戒律要守得好，那么上座才能顿超法性境界，妄念俱空，光明正现而不执光明，法身等虚空。定境还有很多种，但至少是举一种例子给你们听。在定境当中，才能察见莫那阿赖耶识的假象，才能翻化出神通变化等等。没有定力，这些都免谈。但是没有戒律是不能产生定力的，非得有戒律不可。我们主张的戒是三句境界，这是我一贯主张的。那么三句境界，修金刚瑜伽圆满法的同学就知道，上面具体有详解。总的一句哦，只做好的，不做坏的，好事就做，坏事就不做。详情你们回去自己看书啊，不要扯远了。忍辱而不精进，则道业难成。只晓得忍辱不精进的人，道业是难以成就的。忍辱重不重要？忍辱是我们学佛法最重要的。佛说无为最，忍辱第一道。佛说的所有法，无为法最高、最精、最大、最无上、最光明、最圆满。因此，无为法遍满三界，遍满法界，遍满无分。无为法就这么伟大。但是，忍辱是第一道，胜过一切。能忍辱，则能真正成道。所以说，永嘉禅师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师得见燃灯佛，多劫成为忍辱仙。燃灯佛在释迦牟尼佛未成佛前，为他受记为释迦牟尼世尊，成佛将成为释迦牟尼佛。燃灯佛给他受记，多劫就成为忍辱仙。多劫哟，不是什么几百辈子哟，那个劫数就很长了。我不是曾经给你们讲过吗？我们人间一年，天上四天王天才一天，四天王天的一年，刀立天才一天，刀立天32万年才称为一个小劫，96万年才是一个大劫。刀立天的96万年才称为一劫。释迦牟尼佛在得见燃灯佛以前，是多劫就成为忍辱仙人了，然后最后才成了佛的。你说忍辱好高，割力王割截身体一粒可以说明，释迦世尊在修行的时候，割力王是打猎的，一只狼呢就被追来没有路了，他从释迦世尊的面前跑过，狼当时就钻在一个茅草笼里头去藏起来，释迦世尊呢就看到他钻进去了， 割地王追来以后就问，行者啊，修行人啊，你看到一只狼从这儿过没有？他朝哪里跑的？他带了很多人，鹰、猎兔、狗，释迦世尊就被逼到没有办法了，因为佛是不打妄语的，他要说没有看到就是妄语了，那么要说看到，那只狼马上就要被杀死，就要杀生的嘛，所以说就只有呻吟。割地王就说，嗯，你这个行者太怪了，连问几遍他都是如此，因此就用剑把世尊的手臂给砍下来。砍下来以后啊，佛当然不是一般的人，他的手又生出来了，但佛的忍辱到什么程度，从来没有半点嗔恨之心，而当时就发心，此人太恶，不能留在这轮回之中，如果我一当成佛，第一个我就要度他。最后这个割地王啊，在佛在世这一代，果然佛就第一个度他，五比丘之一的乔陈如，佛就把他度了。佛的愿从来是如此，从来没有虚假之望，但这里主要是说世尊的忍辱。同时呢，世尊在做常不轻菩萨的时候修行啊，为了锻炼自己的忍辱，见人就顶礼，就希望自己比人矮一等，尽量的矮一等，就给大家顶礼，人家有些觉得他讨厌还打他，甚至于有个人觉得他好讨厌啊，一脚就把他牙齿给踢掉了。那么世尊呢，只有爬起来跑了，后来几天才学到经验，干脆顶礼站远点，别人还没有弄懂的时候他就顶礼，顶了礼转身就开跑。他也是为了锻炼自己的忍辱和惭愧之心。说到这儿，我就要告诉同学们，你们虽然有的已经很有成就，有的甚至于有神通境界，甚至于说法，应该说是什么呢，讲得非常的好，地涌金莲，顽石点头啊，但我告诉你们，必须要谦虚谨慎，哪怕就证到罗汉菩萨果的也得如此。常不轻菩萨都那么谦虚谨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认为自己一般化，平常化，千万不要有半点骄傲我执之见，这样才是真正的行者，不然的话就要入魔的，最后不但不能成就，还要变成凡夫里头的黑夜之人，晓得不？千万要注意这个问题啊！因此忍辱是非常重要，能忍辱，魔障自然就会远离你。那么忍辱而不精进，则道业难成。尽管有忍辱，如果你不精进用功，不使尽你的一切决心去拼命的修持啊，修法，抓紧一切时间用功，同样你不能得到戒定慧的境界，你的道业同样难成。所以说尽管忍辱，还要随时昼夜六时予以用功，这是非常重要的。精进而不忍辱，则魔障难消。如果非常精进拼命的用功，没有忍辱的人啊，就有魔障，虽然精进了，自己晓得随时用功，但是内心里头没有忍辱，我见就重，一遇到跟别人有矛盾，马上产生嗔恨，甚至于连自己的上师在为了教化他，打掉他我执之见的时候刺激他，他也感到像刀绞一样的难过，这样子就翻动一切业障，把自己层层包围起来。所以说尽管精进还得忍辱， 那么精进不忍辱，道业就难成了。因此精进必须要忍辱。禅定而无智慧，则愚痴固执。禅定功夫随便你有多好，哪怕就做得来法我两忘，但是你没有智慧，会落入一种没有菩提心的空玩菩萨。禅定要有智慧，有了禅定境界，然后他善于回光返照，以般若妙智，这里指的智慧是般若妙智，来彻照一切事相真谛和出世真理，发菩提之心，普度众生。这样子啊，才能不固执不通。有的人禅定很好，一坐就是几天，但没有智慧。你问到他一句法，他就会乱讲，甚至于说来呀，离题的很，边都不能沾。甚至于把毗卢遮那佛都要说成不空成就佛，把般若一句话就说成智慧就概括了，把定力就说成没有妄想就叫定，有的就说空空空空就叫定，这些都是错误的。乃至于有些打点讥讽禅语，他还说一个空而不空，同样是愚痴的举动。定力，我告诉你们，它没有言权文字，言权文字是为了开示众生，世尊才引用了它。今天我才将我学到的很惭愧的知识给同学们传送经验。为什么说空空空不是定？为什么说不空也不是定？为什么说空而不空也不是定？因为你所谓的空而不空，同样是一种言权文字的境界，这是捡来的禅语讥讽，代表不了的。必须要你真知实证，要拿你自己的话来说。在禅宗里头，没有自己的语言，就不能代表悟道；没有自己的正量、正境、正德，就不能代表开悟。这是一个实际的功夫。禅定没有智慧，就会愚痴固执，就会乱讲佛法。昨天有一位弟子啊，老学生啊，曾仲一，他曾是一位大气功师，是非常了不起的气功师，当然在佛法里头也是一个瑜伽士，很了不起的。他跟着我学了十多年了，功夫各方面都很好。他在文殊院啊，曾经专门教授气功，政府派他在那儿。那么他的弟子当中呢，有很多都是大气功师了，如严心、李仲瑜、张洪宝等之类的，都受他教化。但由于禅定而无智慧，所以他就固执不通，什么都不懂，现在落于这个世俗尘套。但尽管如此，他的文字般若还是非常厉害，顷刻之间顿悟，英语啊是非常熟练，他那是佛教英语，大足石刻的佛像找了全国英语专家去翻译，都翻不恰当，最后由他翻出来，经佛教协会常务副主席李云梯教授来印证啊，认为是翻得最好的。专门给他做了评价序，那可不容易啊。佛教的名词术语相当多，没有智慧是不行的，但是尽管是如此，他的智慧是不圆融智慧，所以就固执知解。今天上午他来了，为了求听心经，天天跑来，昨天中午到了我那儿，最后走了。我说此人一切都完蛋了，我说他不应该走。为什么走？他想到我今天到了上师这儿，哼，我还没有吃饭，我才不麻烦上师呢，我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吃饭去。结果这一走就执着事法，吃饭到底是一个什么玩意儿嘛？到底算个什么东西嘛？一切应该听佛法为主嘛？ 结果为了躲避这一顿饭，到了青阳宫，别人就把他留住。今天高高兴兴来听心经来了，坐在我的家里头非常难过。我说，你不能来听了，因为戒心经说真谛是一个圆满的坛场，你错过了。但是我内心里头也是非常难过的。为什么我内心里头很难过呢？因为这部心经真谛的英文翻译是他在翻，他不来现实的听，确实又翻不成。当然，我就为众生，为我的法，为如来之正法，为观世音菩萨之正法，而感到众生不能及时享受到英文版本的心经讲义，感到心头有些难过。但是这一点问题还是要解决的，我将会把磁带原版不动的给他拿去听，因此他今天内心里头基本是感到震动很大。我借此机会也开示了他，我说，以后千万别再执着事法，这就是你执着的关系，你固执不通造成的，禅定而无智慧造成的。他经常一坐就是一两天，功夫用得很好，结果一说到佛法的时候就不灵光了，这就是无智慧才愚痴失掉缘起的。今天我们将从第104页第二段开始恭诵。智慧而无禅定，则狂慧生情。智慧很好，如果没有禅定啊，这就是散狂之慧。散狂慧就要生感情，因为散狂慧是聪明绝顶的人，世俗感情就要旺盛，生世俗感情就要种世俗因，世俗之因一种下去就堕入轮回俗套。所以说啊，智慧必须要有禅定，才能免除狂慧狂傲。狂慧狂傲就要乱讲佛法，就是滔滔不绝的可以给你说一大段，什么都会乱编组合，结果一遇到高僧大德，一见定，完全与佛法无关，狂魔附体，乃至于还要自我死亡。若无般若智观照，则不知六度法之行持。所以般若智是六度法的先导，有了般若智，六度法就自然好使用了，就能了解他们互相怎么个用法。因此同学们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要以般若智去施行于我们的六度万行、六度齐修。故修行之起，必以般若而为先导指南。如果没有般若去起行，就去开始修，启动自己的行识，就要变成是法聪明的判断。这种同学在这里面有很多，是法聪明判断，因此这种同学最后就落入凡俗外道了。
说到这里啊，我诚诚恳恳地给大家讲，时间不等人，要认真地修行了，千万不要自己原谅自己啊。如果不知道无常，不及时提足警念，碰到就这样丢不下，那样我等多久？这种人，我先告诉你们，今天你就自己通知自己了，是阎王老爷在等你。才觉明日便是悠悠，才觉病便是药，俨然有古人之志，不可随波逐流。进而了得心性之为，能做中流砥柱。才觉明日便是悠悠，你想明天做的事情，应该马上二话不说放下就做，这样子才是一个修行人的态度。想到明天，明天要推后天的，结果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完。
才觉病便是药，刚刚觉得病，你马上就要吃药，绝不要等明天吃，不然你的病要发展严重的，要俨然有古人之智，就是古德高僧大德的智慧，不可随波逐流，不要拿给人家这样一说，看到某种现象，视觉现象就把你影响了，这样才能做中流砥柱，才能真正的是一个人，进而了得心性之为，就指的佛性，然后懂得佛性般若的道理，至少要具备前面我说的几条，这样子自己就站起来了，就能进入解脱轮回的境界。虽然这仅仅是世法的几句语言，但是你能修持它，甚有鞭策之作用啊。那么现在是讲波罗蜜三个字了。波罗蜜是梵语，同前般若二字一样，翻字不翻音。波罗蜜三字是到彼岸之意，这里我的讲法与古德们是有差距的。古德们是波罗蜜多四个字，我说波罗蜜多这四个字是错误的，不是独体一意，至少是不确切的，因此我才下决心把它分开来。今天告诉你们真理，波罗蜜三个字是到彼岸的意思，此指彼者，此地对他地，若指此者，他地对我地。今说彼岸者，乃诸佛菩萨所居涅槃大乐之方所，解脱轮回之不生不灭究竟圆满之地。就是说波罗蜜这三个字啊，它叫到彼岸。什么叫到彼岸？我们站在河这边，要到河对面去，也叫彼岸。要经过船渡过去，就叫到彼岸。那么，这里指的此岸呢？就是对方到我们这边来，叫做此岸。就是说，两岸相交，就是彼此相对。那么，这里指的真正的彼岸呢？就是诸佛菩萨所居涅槃大乐之方所，就是佛菩萨所居的佛国。那么有人说佛国的说法到底对不对？这是一个代名词，最好是把它说成佛菩萨所住的境界，解脱轮回之不生不灭究竟圆满地。所谓究竟，就是彻彻底底，没有半点渣子疤痕，就是由众生变成了圣人，登入的这个圆满佛地，不生不灭，不来不去，无住无相，大乐无边之圣境地。思一得一，思十得十，变化无穷，神通广大。这个佛菩萨的圣境地，这里指的我们到的彼岸是这个彼岸，就从我们这个苦恼的人生啊，渡入另外一种圣人境界，享受不完幸福的这么一个世界。此岸者，乃众生所居生死轮回烦恼之苦地。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此岸，就是众生所居的生死轮回的苦地。由于所有一切众生皆具佛性，故彼岸居所个个有份，众生自带。所有一切众生都具备着佛性，包括同学们个个都有佛性的。因此，这个彼岸啊，刚才我说的这个幸福的地方，是人人都具备有他的位分的。个个都有份去享受的，个个众生都自己带着彼岸的，均皆有份享受，由迷而不得居之。 为什么没有住进去呢？是由于我前面所讲了，迷妄成真才没有住进去的。皆因众生迷妄成真，离真取妄，离开真谛，执着虚色妄想，所以才住不进去。迷其清净的真心，迷其我们本有的如来藏心，迷其我们的本来面目，则住此岸。一当悟得此心，遁入彼岸之境。只要你一下明白这个道理啊，你一下就遁入彼岸的境界了。你们总有一天前念已去，后念未生，而没有执着注入这种境界的时候，你就会顿然彻悟，彻悟这个境界的滋味。但彻悟并不等于就从此不退出来啊，要有定力抓得住才不退出来，没有定力是不行的。要抓得住，就还要经过锻炼，还有莫那意、阿赖耶，你还承得住衰败吗？还有种种幻象出来的啊，遁入了彼岸的境界以后，要如法进修，则可圆满。这里与其他古德有差距之讲法，其他的古德是遁入彼岸以后就顿悟，就永远住进去了。我不是那么一个认为，遁入彼岸以后还得进修，要达到圆满境界，依照佛菩萨上师所传的法去圆满它。因此迷时则全迷，度入愚痴。凡夫迷的时候就全部被迷到了，就度在愚痴的境界里头去。悟时则大悟，如见己亲娘。悟的时候突然就会认到佛性，哎呀，就像见到自己的母亲一样那么熟悉。般若智照自现前，实相之境无所得。到了这个时候，般若的智照、智慧观照就现前了。现前就是看到实相之境了。但是这个看到呢，是名为看，实无所看，而实相之境是无所得的，没有得到的。如果你有所得，有所得又是妄想，马上又落入凡夫妄执相对盖。以般若智照进修实证而断诸惑，只要你依照这个般若的智慧啊，去进修佛法的境界实证，自己一切惑业皆能断除，所有世智惑业，所有一切有为法的惑业，无始以来的善因好因，一切因缘之惑业都能断除。但必须要依般若智照去进修。由处于轮回烦恼之凡夫，而到涅槃彼岸大乐之圣境地。断了惑业以后，自然由处于轮回烦恼的凡夫普通人，就能到达涅槃大乐的圣境地了。此指圣境之地，并不是说离开此地另有一个地方的圣境地，而是迷雾二谛之差别。迷时彼岸即此岸，悟时此岸乃彼岸。悟则自成生死无复之圣人。好好听，同学们啊，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讲了半天，刚才上师给你们说了，要由此岸到达彼岸，由河这边到河那边，就由这个世界到另外一个世界，结果到了半天又没有世界了，到底是什么原因？此指到圣境之地，并不是说离开此地另有一个地方是圣境地。 那么这句话不是就矛盾了吗？有报身佛土，有极乐世界，有琉璃世界，有毗卢世界，有兜售内院，嘿，这么多佛国，那不是彼岸是什么呢？这里我给你们讲的比较高深，说句非常诚恳的话，这是对大乘境界的弟子甚有修持的人，他就会懂得。这里所指的圣境之地啊，实际上把它说穿了，就是你把世俗尘垢一除掉以后，自然不执着于空有无际之体，而此时佛性光明自然现前。佛性光明即如来藏心，即般若智与实相境之互融互会，一缘无畏之二别。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以后，此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你，你就是世界。堕入这种境界，就地境界就是佛国世界的境界。但是这只能你个人享受的境界，个人的世界。有同学又要说了，离这儿十万亿佛土，还有那个极乐世界的吗？有多远的路都告诉了的吗？这个又是佛的一个善巧方便导引众生了。当然你要有那种认为也是可以的，万法由心生，可以随着那个境界经十万亿佛土到极乐世界去，但是可以刹那就地即是极乐世界，这是一个迷雾的问题。迷时此岸就是此岸的凡夫地，悟时此岸就变成了圣境地，他不需要走哪里去的，自然进入一种境界。比如说我们这里头曾经有几个同学都是渡入过另外一种彼岸的，这是魔境彼岸。比如说是哪个呢？像李旭，他曾经渡入过，整天滔滔不绝，他就自然进入一种境界。黄先泉同学也是曾经渡进去过的，那么他又进入另外一个世界，还跟另外的人说话，实际上他并没有走的啊，还在那儿成都市走啊。当然他这个彼岸不是取得成就的彼岸，这是走偏了方向的入魔彼岸，那么纠正过来了，现在就没有这些事了。他们现在修持非常之好。如果说是迷时，彼岸即此岸，悟时此岸乃彼岸，悟则自成生死无复之圣人。这句话因此就是非常正确的。刚才我说把多字分开了，那么多字分开了，我们就要讲多。到底多字分开是起什么作用？前面是到彼岸，后面是讲一个多。多字在此做定解，就是我给你们讲的定啊，如如不动，万念俱寂，万念空无。或定于光明之中如如不动，或定于佛像之中如如不动，或定于种子字之上如如不动，或修观入文如如不掺其杂念，均皆称为定。总的一句，如如不动就是定，定就是多的意思。前者般若，我们把它做了净慧，又做了无上智的解释，这个地方多字呢就作为正定，就是说正确无偏，中正不二，叫正定。如如用定慧平等，是菩萨修行绝不可缺少之正行正见。所有菩萨修行不能缺少的，必须要如如用定慧平等，也就是说菩萨啊，自觉觉他的这些圣人就称为菩萨， 不是说鬼神菩萨搞迷信的哈。菩萨是自己觉悟，能教化于他人，简称这样，后面再来细讲，是不可缺少的正行正见，就是说要有定，要有慧，两个都不可缺少，不可偏倚于一。定多了，智慧少了，自然就要生法爱，对于法就要专一无二的进取，不产生智慧，享受法，最后就变得愚痴。在这个时候，用功的时候啊，你们就要以般若的智慧去增助见地，回光返照，查见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如果说是智慧多，定力少，必然生智慧之爱，智慧产生的很旺盛，那么就喜爱于智慧，此时啊，就要落在狂慧里头，就要成狂产，最后要入狂魔的。
这时则因增进定力而开敷显之润慧，
这个时候就应该把定力增强，少说话了，少给别人讲了，以定力来开敷真实的智慧。慧爱定开敷，慧多了就要定去开敷，定爱慧助见，定力过甚而产生爱执，那么就要以智慧去指导他的见地，双运之修不可偏废，非常重要。这个话不是我说，释迦世尊如是说，历代祖师如是说。但是尽管如是说，在讲心经的时候，这个定就讲掉了。很多人讲心经都讲掉了，这是我们不可缺少的佛法。定慧平等是必须要的啊，但是这个原则问题在很多经书上弄掉了，我感到内心头也是一种难过，有很多众生也走偏了路，这是佛史遗留下的弊端，没有办法啊。加之以般若妙智而行彼岸，用般若智照这个大航向的舵船，望远镜望到雷达测度，指南针用上，这样走的话，就不落于四篇之中了。这四篇就是外道隔于我执之篇。外道啊，首先隔于一个我执，是启用我执而行诸万事，所以不能了脱生死。尽管成了天人，还是叫外道。哪怕道家的功夫修得再高，吕洞宾八万四千劫终究落空网，也叫外道。因此吕洞宾在上海黄龙寺被黄龙禅师降服，就传了他法，传了他顿悟之门，顿超直入大圆满境地，所以有生天人转极乐世界的缘起。当然吕洞宾又比你们有些同学要厉害些了，有些同学他是不如的，我们在座的有些同学他是比不过的。他当时就给他的汉钟离老祖，他师父说，师父啊，你为啥一千年才度我一个人呢？他的师父说，众生难度啊，人的习气重得很啊，众生一会儿又变，一会儿又变啊，众生根本不学我们道法啊。吕洞宾说，啊，师父，你不对，我们神通广大，还怕他难度？我下去给你度，一年给你度一千个人回来。他的师父说，你下去度倒可以度，你要注意，不要惹和尚啊，有些和尚惹不得的。结果吕洞宾一出南天门，架起祥云一看，嚯，看到上海中原大地，上海黄龙寺金光灿烂，黄龙禅师正在讲心经，在讲心经般若，正在讲般若的道理。因此呢，吕洞宾想到，到底说些什么名堂啊，我去听一听。他就摇身一下变成一个苍蝇，然后就贴在门上听。
因为黄龙禅师神通很大，
当时就晓得他来了，马上就把心经折起来了，就给他的侍者说，
赶快去把那个偷法的人给我赶走，盗我们法的。
吕洞宾一听就很生气，一下就跳出来现出原身，身背清风宝剑，然后就指着黄龙禅师说，你这个胆大的出家人和尚，你还敢骂我，我是上八洞大乐仙子吕洞宾是也。黄龙禅师觉得太好笑了，黄龙禅师说，你是一个守尸鬼，任你八万四千劫终究落空亡。黄龙禅师说完以后，吕洞宾马上摇身一下就把他的宝剑取下来，就是洞宾飞剑斩黄龙的嘛。哎呀，就准备把黄龙禅师杀了。那个飞剑围着黄龙禅师盘旋，黄龙禅师定睛高啊，马上万念俱寂，万念俱寂就什么都找不到了，就一切都空了。这一下吕洞宾没有把他杀到，黄龙禅师用袖袍轻轻一挡，飞剑就掉到他的袖筒子里头去了。吕洞宾收都收不回去，顿时感到无限的惭愧，当时就给黄龙禅师跪道。黄龙禅师马上就开示他，传他言语道断心行寂灭的顿悟之门。洞宾他不管怎么说是神仙，所以说他的智慧来得很快，当时就顿悟。顿悟以后就提笔写了一首偈子，其中有两句叫做，自从认识黄龙后，实悔从前错用心。为什么写到错用心这句话，就是说他主要是用了心了，静观一切法都是动了念的，所以才成了凡夫吕洞宾。这里我指的凡夫不只是人，包括上八洞的大乐金仙都是凡夫。那你会说，太上老君教主不是凡夫了？例外，先讲清楚，他虽然表道教之法，是凡夫表法，但是太上老君是世尊的弟子，太上老君骑青牛过玄关的时候，他的弟子就问他，请问师尊前往何处？他马上就回答，无所之得道，乃为三清妙用，长寿不可言状，但吾今当往西方求拜释迦文为师，所以说就给释迦牟尼佛当了弟子了。太上老君宽净法师的西方游记这本书叫啥名字啊？弟子会回答，西方极乐世界游记啊，西方极乐世界游记这本书上就记载了，宽净法师随观世音菩萨走到太上老君那儿的时候，太上老君的炼丹塔高炉昆仑山雪白放宝光，但是观世音菩萨同样还是没有批评他的，同样说改天回来还要带宽净法师来看，意思就说今天太忙了，先到极乐世界去，还是不能诽谤他们的，因为他们也在学佛法，基督天主都不要批评，要供养尊重，因为善神也要帮助我们的，包括方神地神及眷属等，我们都要做供嘛，我们啊也不能去过多的非议人家外道，他们虽然是外道，但当一修成神仙以后，就比你们这些人要厉害了。修成神仙并不等于就不学佛了，你怎么晓得他们没有学佛呢？观世音菩萨都无差不现身，难道没有教他们吗？说不定以前成的很多仙，张三丰这些早都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在一起了。今天我们将从第112页第二段开始恭诵。所以啊，外道就隔于我执，二乘就至于空正之偏， 二乘境界啊，就是罗汉、辟支佛声闻缘觉，至于空正之篇，只晓得住于空境，所以叫自了汉。尽情失于取舍之篇，尽情啊，属于有情有生命的，就是取舍执着的篇。浅智或于有无之篇，浅智慧夫识之智，偏差散会者，就或于有无之篇，就是迷惑的惑啊，或于有与无当中，总的一句执着事相。离四不偏，则常住空有不二。如果我们离开四不偏以后啊，自然就住入空有不二了，无时不在般若的定中。行者要特别注意，证悟了三般若之实相境，不能说就是解脱了，不再修行了。前面讲了证悟，证悟又如何？证悟又如何啊？这里告诉你们，证悟了不能就是解脱了，就说我不修行了，只凭证悟是不够的，还必须依定养力，还必须要依我们的定力去养，产生智慧，由智慧这一把锐剑割断生死的根本，正果而成就，正到果位然后成就。这里所指的果就是果实，所以我这个房子啊，我把它取名为行园。为什么叫行园？因为想到我自己，随时鞭策我自己的行为，提示于同学们的行为，所以我叫它行缘。那么有行必果，最后得正果，具体的果实行业将会得果，所以后面就叫果愿，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那么这里所指的果呢，我是指佛书上所指的果啊，果就有很多了，罗汉分四果，正果就不简单，当然更希望你们是登地而不是正果。那么要达到正果成就，至少有的行者在这方面持有不同之看法，认为迷则全迷，悟则全悟。我指的行者当然就指的有些高僧大德了，不是普通行者了。他们在著书立说造论当中就说，迷的时候就全部迷到了，悟的时候就是大悟，全部都悟，就顿然解脱。我们这儿也有这方面的学者，成都就有一位大学者，是震惊全国的大学者，过目不忘的学者。他在文殊院曾经也讲过法，他讲法的时候就说，顿悟了以后就会彻底顿悟，迷到了以后就会彻底迷了，顿悟就自然解脱。这个观点我一直持有反对意见，他很想见我，可是我最近给同学们讲心经，我就不能接待他。他要见我是准备给他灌顶。这位大学者啊，其实我很喜欢他，我觉得他不管怎么说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是中国佛教的大德嘛。赵朴初都十分佩服他，我也准备要教他，我希望我这点惭愧的知识使他能得到益处，能解除他以前的一些不正确的偏见，但要等我们的心经讲完了才能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同学们听心经胜过一切的重要。所以啊，迷则全迷是正确的，全部迷到，悟则全悟是不正确的。悟是分支摘断的悟，大悟、小悟、中悟，分三个过程吗？不是。中国有个著名的法师，俱舍论的巨匠片能法师，曾经跟我谈到的时候，他说悟有几种， 我说，物是无量的，层次太多了。他最后说，是你说的这个道理。所以物是有分支的，不是就一下大悟了。大悟什么？就是初地菩萨里头都还有好多等次，哪怕就是初果罗汉都还有很多很多不同，他们的正量都不一定的。如果要他们其中两个打斗法，肯定有一个被打败，那么就证明那个人的悟境或者功力就要小些，对不对？这是有层次的啊，不会就大悟全都一样，只有一样，一样就是佛，佛就是平等的，遍满无分的，遍满即是遍智，由遍智生化为无量智，故为无分。菩萨都差距很大的，顿然解脱也是错误的。所以了得业障本来空，未了先须还宿债，也是他们的一句话，就是说明白了业障一切都是空的，没有了明就要先还宿债。那么这位大德，就我刚才说的大学者，他就说，了得业障本来空，未了先须还宿债。他现在病得来，气都出不过来，已经正式喊救命了。他怎么不业障本来空呢？那要靠功夫来兑现的，又不是开玩笑的，又不是一句口头禅嘛。一定要有实在的修行，实在的功夫，实在的定力，实在的解脱啊。所以我经常对我的那些老弟子，我的那些老学生们啊，他们有的是大学者，我虽然比他们年轻，但是我经常对他们说，你们啊，我非常尊重你们，但是你们好好抓住定力啊，你们年龄不大了，少看点书啊，实际用功啊。我这个是经验之谈，我给你们说清楚，不是什么随随便便几句想当然而的。什么经验之谈，是不是上师真是厉害得很，证到了这么一个境界，这个我不这样说。又还说，六祖慧能之顿悟法门，不是顿除妄念，悟无所得，便得大解脱了吗？还有些人就说，六祖慧能祖师不是说的顿除妄念，悟无所得，然后就得了大解脱了。顿悟门就是顿然把妄念除了，悟，悟一个什么？悟一个无所得就解脱了，这种认为是不正之见，不正确的，误解了六祖的真意。六祖大师不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如果说六祖当时已全解脱，他已经把偈子做得那么圆满无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你说悟得多干净啊，就不需要三更求法于五祖了。那么他就不会深更半夜的到五祖那儿去学法，他已经都证道，已经都成就了，为什么要深更半夜三更的时间到五祖那个地方去呢？五祖为什么还要给他传法呢？如果说只是几句讥讽禅语的印证，是为了去印证的，那么当场就可与五祖术语对答了事，也就用不着那么神秘悄悄的半夜入门了。那个明眼人一说就晓得了嘛，何必要悄悄的跑去呢？有的说是去拿衣钵的，那个衣钵拿去做什么？衣钵拿来没有用的，世间凡俗之物拿来干啥？ 也用不着那么神秘的半夜三更入门，可见其义理还在于定中之不同法度也。就是说，他去学的法，主要原因是要去学如何在定中求得不同法度的道理。那么，到底是一个什么道理？六祖最清楚，他学的什么层次，或者是相当于本净观，或者是清净无相观，或者是甚深光明三摩地观，或者是三昧耶观，或者是有相佛体观，或者是双运观、红白菩提观，或者是光明大手印观，或者大圆盛会观，或者恒河大手印观，或者是瑜伽大手印观，或者是心中心观等等等，但绝对不是金刚幻体禅限量大圆满，因为这些是极正成就的至高大法，禅宗和密宗都是没有这些法的。那么这些都叫做名词。总的一句，五祖传他法是真的，悟了以后传他法，教他如何用定力，怎样去用功夫，所以不能说悟了就了脱生死，就业障本来空了，这里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啊。定有四禅八定之说，实际上还有彻觉定、光明定、空乐定等，意思就不止四禅八定，是很多很多种定力，已超过八种定之多也。有菩提达摩东渡我土，以证般若实相之境。达摩祖师不简单哈，我跟你说，他当时听到禅宗的慧可大师讲法，慧可大师的法说得非常好，讲得来天花乱坠，是地涌金莲。但是达摩祖师一看，他就是凡人的嘛。他等慧可把法讲完以后，走上去就问：“你刚才在弄什么呢？”这慧可大师看一个印度和尚这样问他，他说：“我讲经嘛。”他就很不高兴：“难道你们印度不讲经啊？”达摩祖师说：“我们印度要讲经，但是我们讲的是无字真经，不像你讲的这个黑字白纸的经。”达摩祖师这个一说了以后，慧可大师就认为他在侮辱。嘿，经书都敢侮辱，肯定是一个魔。慧可大师的镜像上挂有铁链子，那个铁蛋串的链子就准备把这个魔镇服，取下来以后乒就削过去了。哪晓得这一削呢，达摩祖师没有注意，当场就把门牙打掉两颗，打掉两颗门牙以后啊，血就流出来了。他本来马上准备把它吐掉的，但是考虑到圣人的牙齿不能着地，着地要三年天旱，因此呢就没有吐。他是圣人，就强行把牙齿吞进去，因为他是正果罗汉，他的牙齿掉在地上要干旱三年，老百姓要痛苦，他就过江去了。他过江去干什么？去面壁，整整做了九年的时间。那么当然慧可大师最后就追过江了，因为那天晚上就碰到无常来拿他的命，就说阎王请他去喝茶，他吓到了的。他说：“我都是圣人了吗？”无常说：“你不是圣人，今天那个黑和尚才是圣人。”这一下，哎呀，他就赶快去找他这个黑和尚。嘿，达摩祖师已经都是圣人了， 还要坐定入观。你们好好想一想，难道说就是简单几句话，一得到证悟就可以不学佛法了啊，就可以彻底大彻大悟了？这是绝不可能的。因此这件事情就彻底告诉了我们，证悟以后还必须要做到什么呢？要住到定境当中去用功，要勤修戒定慧，哪怕证果了也得还要用功，这就非常重要，十分重要。所以达摩祖师才面壁了9年。因此你们以后凡听说某某人可以给你彻应本性，让你当场大悟，这人一定是骗子。除非这人可以当场把你带进红身佛土世界，让你亲自见到红身佛土，否则无论他是什么身份都是邪师。此中妙意不言自知，正是定之用意。定也可以在这里说明，不仅仅是如如不动，用功的方法也叫做一种定。何况初见般若，有的人初见般若以后啊，明心见性，于中究竟过程还有素法身、清净法身、有余一涅槃和无余一涅槃之分。那么我刚才说了，这个定慧见般若层次里头的境界是很多的，我再给同学们把这个见般若、见本性的详细境界分几步给大家讲一讲。这几步境界呢，也就是初出顿然除去妄念，前念已去，后念未生的境界。达到这么一种境界以后，或者是某种事情回光返照，证到这么一种境界以后，证这个境，它有这么几步啊，你们注意。见，有的见到明心见性，一当见到以后，如果认识了它，就称为见性了。但见性不等于是住性，没有住进去，要住得进本性，抓住这个觉照不离不执，才能算是定。要抓得住这个觉照才叫定。那么初出见性叫做素法身，这个素法身根本没有了脱生死。因为你累生累劫的业力，你的业障纠缠你，同样要使你昏沉，同样要使你胡作非为，甚至于连一两年都不到，你就要由一个很诚心的人又变成一个终极水平，终极水平又变成堕落。更何况没有见素法身的人，你们就可以想象这个凡夫境界好可怜了。见到素法身就称为悟，说悟了就全然解脱，这是错误的。因此这里啊，同学们就要明白一个道理了，就是说我们当见到素法身以后，还得要具体去用功，要把我们累生累劫的业障业力洗除干净，通过佛法的修行方式，让我们进入清净法身，随时提得起放得下，提起正念顿然提起万念俱空，顿然可以放下，放下一切不执着，而所做一切事情有条有理，而一放下什么都没有了，要随时提得起放得下，要练这个功夫，练得来炉火纯青，进入清净法身境界。但进入清净法身境界，如果说是你的成就不高的，神通智慧还不大的话，你还不行，因为你还是有余一涅槃，还没有证到无余一涅槃。为什么是有余一？你现在还有一个肉体壳壳， 还套着的。这个肉体壳壳把你套住，你还要吃饭、穿衣、做事、工作，受到一切限制，因为要依靠这个身体来修行，依于仰仗于这个身体来做一切佛事，所以就叫有余衣。那么到什么时候才是无余衣呢？要让我们这个成住坏空、四大假合、六大虚无的这个假象之体啊，所具备因缘自然分解，就是自然缘尽的时候，它自然坏死了，没有了，自然寂灭。此时剩下来的佛性才叫做无余依涅槃，无余依涅槃才能获得清净法身的无余依自由。那么进入无余依涅槃，如果进入不到光明圣境之道，进入不到如来甚深光明三摩地的境界，注入不到法身与宇宙同体的境界，还不能称无住大涅槃。进入无住大涅槃，才能进修取得大圆净智、平等性智、成所作智、妙观察智、法界体性智，才能证五智，才能证四身。因此我们有啥资格值得骄傲的？我们就是惭愧之身，我是惭愧之身，同学们也是惭愧之身，所以我就要告诉你们啊，要以惭愧的心来修行。释迦世尊那么伟大，他都是惭愧之心修行。在这里啊，同学们特别要注意，就是修行的，不管学得多好，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我不是轻而易举的就反对了得业障本来空，未了先虚还宿债的道理。我是专门告诉你们，这个层次是很多的。总之，若欲证得十相般若的解脱之境，必须定慧平等，就是说必须定与慧两个平等，不可单缺分毫，单缺了一丁点，很少一分毫都不行。因此定多字在经体中啊，就是这个多字，它在这个经体中是不低于般若之重要的。这个话是我第一次说，以前的经书还没有这样说，因为这个多字很重要，不能把它破开啊，缺了定怎么得了呢？只要明证般若做先导，我们明白般若做先导，必须以多做开敷，然后以定来开敷，才能出障圆明，把般若波罗蜜多这六个字合起意来一起讲呢，即是以无上智慧彻照定力，以正定之养产生般若的智慧，定慧平等而达到究竟彼岸之意也。就是说啊，他们之间互相是绝不可能缺少的，必须相得益彰啊。这几个字合起来讲，就是这么样一个意思。现在开始讲心字了。我们要讲心，不是胸内主血器官不具思维分别的肉团心，也不是起思虑作用的第七识末那一，也不是集藏一切种子诸法有漏无漏诸因之第八阿赖耶识，而所要讲的心是真实清净如来藏心，众生之本来面目，不生不灭之真如心。这里所要讲的就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讲的心，般若波罗蜜多心的心字，这个心不是讲我们身体里头装的这个心，也不是讲的我们的意识，不是讲的意识，前面已经阐述过了，不是第七识末那意，不是第八识阿赖耶识， 而是要讲的是清净的如来藏心。如来藏心也是一个代名词，就是你们的本来面目。这个课题反复若干次了，那么这里又用新的办法再来譬喻讲给你们听。这个心是不生不灭的真如心，也叫真如妙心、般若智心。实相般若真心，各个众生本有，就是说每个众生都有这个心的，圆妙圆明，无缺而平等。他们啊，是圆满妙洁无边，圆满明耀无边，平等的。这个心个个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宽大，总之一切都一样，跟如来佛一样。我指的你们的本性啊，跟佛都没有差距的。那么众生的佛性呢，也就是你们的佛性，它又叫本来面目，又叫自性。此心非指我们胸内之肉团心，亦非大脑神经，更非指意识众生之分别心。释迦牟尼佛说，大地众生本来是佛。佛告诉说的，大地的众生啊，本身就是佛，即指此心与佛无二无别也。那么为什么是佛？你们不是啊，由于执着世间上的一切法相，六根起用，五蕴执色为实，任妄为真，才这样子不知道自己是佛的。如果把这些放下，只要有十分钟的定力，都要得天眼通。但是得到神通不能说，你只要给人家说一次，马上就没有了。这是世尊教诫了的，得通言通失通，得定言定失定。只要有人晓得，你都要遭，就是这样一回事啊。所以要谦虚谨慎，这个心没有安立在心内，也不安立在心外，亦非住于中。那么住在皮肤中间的吗？不是，中道也不住。此心无形无相，无有比重之量，故不能以肉团心而为心。因此不能说我们的肉心是心。因为上一集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部分内容与上一次略有重叠，将从第119页最后一段开始恭诵。实相般若真心，各个众生本有，就是说每个众生都有这个心的，圆妙圆明，无缺而平等。他们啊，是圆满妙洁无边，圆满明耀无边，平等的。这个心个个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宽大，总之一切都一样，跟如来佛一样。我指的你们的本性啊，跟佛都没有差距的。那么众生的佛性呢，也就是你们的佛性，它又叫本来面目，又叫自性。此心非指我们胸内之肉团心，亦非大脑神经，更非指意识众生之分别心。释迦牟尼佛说，大地众生本来是佛。佛告诉说的，大地的众生啊，本身就是佛，即指此心与佛无二无别也。那么为什么是佛？你们不是啊，由于执着世间上的一切法相，六根起用，五蕴执色为实，任妄为真，才这样子不知道自己是佛的。如果把这些放下，只要有十分钟的定力，都要得天眼通。但是得到神通不能说，你只要给人家说一次，马上就没有了。这是世尊教诫了的，得通言通失通，得定言定失定。只要有人晓得，你都要遭，就是这样一回事啊。所以要谦虚谨慎，这个心没有安立在心内，也不安立在心外， 亦非住于中。那么住在皮肤中间的吗？不是，中道也不住。此心无形无相，无有比重之量，故不能以肉团心而为心，因此不能说我们的肉心是心。我想我讲到这儿虽然还没有完，我相信同学们起码一半多都懂得我的意思了。我说的这个心啊，这个心就是你们的本性法身，就是般若的境界，般若智照实相境的境界，就指的这个意思。所以它不在身内，不在身外，前念已去，后念未生，这么一个境界又不执着中间的时候，哪里有什么内外呢？你们想过没有？那多大呢？哪里有大小呢？要说大，宇宙多大就多大；要说小，小得来简直连影子都没有。这样子的开示，可以说你们百千万亿劫都听不到，你们连一个心经的经题都没有听完，你们就基本上对本性有所了解了。这里也是诸佛菩萨给我们的加持，今天才有缘法来听这么一个法。故不能以肉团心而为心，就科学的证明，体内的肉团心是主血器官，并无思维之功能，它没有思维功能的。第六识虽具思维，但凡所动念即落五蕴分别烦恼轮回之无常性。只要你动念头以后，马上就落入五蕴的分别了，所以不能动念的，不能有思维的。一有思维，不管你什么思维，你马上就等于是凡人，就是这些普通百姓，就是普通人了的嘛。若认识为心，无疑是认贼作子，就是把棒老二当作自己的儿子亲人。你认意识是心的话，定海曾经就认贼作子，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下场才会很惨，不听上师的教导。即如认尘垢做净光，就把那个镜子面上的灰尘，就是说把镜子的灰尘打扫了，净光才照得见影子，那个布满的灰尘不是镜子的光芒。故永受轮回之父，终无了脱之期。若当了脱，必须放下六识之分别妄心。如果说要了脱生死啊，必须放下六识的分别妄想心，就是必须把第六识意识、分别心、妄想心放下来，以观照般若，以文字般若的这个理产生观照般若的用，以观照般若的用照空妄想心，把妄想心照空，不生不灭之真心自可出障圆明。照空了以后，不生不灭的这个真心才能得到，才能出障圆明。尔时得知这个心没有内外的，也不来也不去，以回光体验，轰的一声就认得，如见亲娘。此心含多名，名曰实相般若真心，又叫如来藏心、涅槃妙心。多名亦属假幻代名，实无名相可取，就是说这么多名字也叫做假幻的代名词。心也好，本性也好，般若智、实相境、无二圆融也好，都是它，它是代名词。因此你们今后在佛书上会看到这类的名词，你们在世尊开示的佛书上就晓得他是说的什么了。实无名相可取，因为要取名相就有执着，那么不取名相呢，不弄个名字呢，又说不出来这是啥意思。 一切名词为了言权开示众生起见才代列出来的吗？晓得不？现在讲经一字，修多罗为华文梵音，入华翻之为契经，就是说修多罗啊，它是华文梵音，入华翻之为契经，就是说经字在印度就称为修多罗。此经中以经一字做能权三般若之功能利用，这个经啊，一个字它能权三般若，就是权力圆满于三般若之学说，它能专门权三般若的功能利用的，告诉你怎样产生三般若的作用。经者乃佛所说契理契机之教。什么叫经？经就是契合于理，契合于机锋的教导教义，上契合诸佛之共理。什么叫上下？因为我们尊重佛菩萨，所以都称上，最高好就叫上，比我们强就叫上。上呢就契合诸佛的理，一切佛的理都是从这个经的理出来的，共同一样的。下契合一切众生之义机，下呢不管什么众生，好根基坏根基，义机就是不同的根基，不同的根气，不同的机锋缘起，它都契合，因此下契合一切众生的义机。有古德说了，这个经啊具有常法二义，常则三世不能一齐说，就是说三界一切众生，昨天讲到三界了，不能一齐说的，必须要照着这个办，共同的理，要了脱生死，必须是这个经的道理，不能说另外钻一个啥东西出来。法则十界所应尊其轨，常者就是真理，恒常不动称为常，法则十界所应尊其轨。那么常法二义的法是具体的办法，八万四千法门等等，无非也就尊这个理，这个轨道，像火车一样具体行驶的，十界都所应尊重，十方世界的诸佛都必须从这个道理出来，也不会脱离这个经。又如我曾经说过，世经具一同二义。我在很早以前啊，人家就问我什么叫经，我就说叫一同二义。我说的即是众生不能共其机，众生固然是要一起学经的，但是不能共其机，他们个人的领悟不同的，像今天在座的你们机都不同，不相信你马上抽几个人出来讲，不让他们在一起，一个在这儿讲，一个在那儿讲，录下音来，他们两个各讲不一，但都有道理，有深有浅，所以不能共其机，那么这就证明他们的根基不等，受用不同。诸佛所留同源出，就是诸佛啊出来的时候他们成了佛，都是同一个源流出来的，就同这个经，众生虽然不同，但最后的目的都一样，同源流出，应机受用，就是说应其机锋得到受用，根据深浅而得受用，出自一线，一个路线上来的。这里的线是指的线线啊，也可以叫路线，流于一体，没有两样东西可以使你们解脱，只有佛的经。这几句里的经不单指心经，但我们今天借心经在讲真谛，就说心经。梵语修多罗意为线，修多罗在梵语当中就是线的意思， 现具一通不断串联诸所散见之功能。就是说现呢，它一通不断，犹如我们这儿有些女同学戴的项链璎珞一样的，串在一起，把散见串在一起的功能作用。佛经是由佛之片段开示，随机说法，一章布品，由佛弟子依文意次第集章写成，如现贯诸，不遗圣意，故名修多罗，所以它叫现。这里就说了，佛经是由片段的开示，佛随时讲一段就算了，他就不讲了，改天又来讲一段。那些弟子们，我前几天不是给你们讲了吗？他们在七叶崖窟记载下来的，串在一起的。这个经书是这样串起来的，是片段的开示串起来的，而且是随机说法。随不同的根基，见到不同的众生，就教他们不同的法，讲不同的经给他们听。一章布品，就是说不同的章句，不同的法度，然后组成一品一品的收罗起来，由佛弟子依文意次第集章写成，根据文意和他的次第，把它装在一起，然后写成的经书。如现贯珠，不遗圣意，就相当于现串珠子一样，一点圣意都不遗漏，所以说叫做修多罗，称它为现。加之中国称圣人之书为经，中国有个习俗，凡是圣人的书都是经，儒教的也叫经，道教的也叫经，佛为圣人之最。因为我们都晓得，佛就不用说了，只有他的法了脱生死的，外道都没有了脱，所以为最高，因此也叫他经。这经的来源就是这样来的啊。经字具典、进、长、法等意，具这么四意，经字具了四意，有典可依法，它是有典可查，可依法，故名典。进路可入道，有进然后自然就有路可走了，故名进。万古不变理，经是万古不变的理，只有它是常，其他的都叫无常。这个真理才是常，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所以叫做常，故名常。诸佛众生同尊谛，诸佛众生都必须共同去达到的一个目标，没有二路可走的，就具这么四条啊，所以称为法。又鼓励之规，诸佛所说者是为经，菩萨所说者为论。但是因为观世音菩萨是古佛，早就称为正法明如来，所以说它是经，就不是论了。古定之曰心经，就是说古代啊定了叫心经。又有一个解义，心为人体之药，无心则亡，人家说的心都没有了就要死，心是最重要的，这大家都晓得的，这个就是无心就要死。此经含摄六百卷般若要义，也就是这部心经含了六百卷大部般若的要义精华。六百卷般若全部收摄在这260个字中，你说好不简单。即诸佛成就之不二经缘，把诸佛成就的不二法门的精华都集在这上面来了，故为心中精要。因此是心里头的还是最精髓的东西，一乘之理不是三乘，就是最高统摄万乘，统摄三乘为一乘，即名心经是也。心经就是这样的含义。此以世尊显法历史及所用，祖师之见而为印证说明。 我们把释迦牟尼佛显法的历史和祖师的见地拿来印证，此经它是以般若这么一个法这两个字立的名字，以不二实相为体，不二实相就是般若制造的实相境。为什么叫不二？因为不着有，不着无，不二实相为体，以观照般若为宗，以度脱众生脱离轮回苦恼，了悟本来面目为用，就是以这个观照般若呢，作为我们的宗旨，专门用观照般若的办法，以文字般若看懂去观照，所以必须要先看懂这个书，以度脱众生出离轮回苦恼，了悟本来面目为用，以熟苏为教相，以将文字将理论全部熟苏和练于一切为教相。我佛释迦世尊释迦牟尼佛19岁出家，参访5年，修苦行6年，30岁的时候就证到般若圆明的正境正德，成了道了，说法49年，证道后就开始说法，为众生说了49年的法，共分50而说，分了5个时期。初次说法为华严时，初次说法的时间称为华严时，转根本无上法轮。第一次说法称为，在这里我就不细致给你们讲了，因为讲到他转根本无上法轮，我就可能要给你们讲1个月左右。怎么个转法的？转的啥书？说的啥？这个今后你们去学的时候再说。二是阿含时，引大施小。第三是方等时，引小入大，就是说法度的变化。第四是般若时，转偏成圆。五法华涅槃时，开权显实，就是大概分了这么5个时候来说法。那么这5个时候我简单的概括一下，就是说先说小乘，说罗汉的成就，然后说方便法门，最后说大乘，又说大乘的变化，说密法。最深妙的是不口说，不做记录而单传的，如解脱大手印的进行和觉行部分，大乘又反对小乘，怎么样来反对法的，晓得不？小乘又如何不正确？但是必须要导引啊，就相当于我们要喊一个人啊，把功夫佛法学好，你们先不要跟他说，你学佛你要为众生，你不要自私，你自私了今后佛菩萨就不救你，你的钱要不功德。他听到了他就吓到了，他不学了。我才那么一点工资啊，我才拿100-200块钱1个月，我拿去不功德，不完我吃啥呢？怎么从来没有说我学佛法多增加点利益？他就会这样想的，晓得不？因此就要方便给他说法，学佛法要如何增长福报。但是这是事实，不是乱给他说的，要到后来才要他怎样布施，那个时候他境界已经到了，他自己就晓得这说得非常好。因此佛就把这各种法，大乘和小乘，他们之间的变化和矛盾分开，分成几段来说法。大乘和小乘，他们之间的变化和矛盾，比如小乘，就要他们如何自了汉，自己成就，自己得什么幸福，自己用神通，自己去产生变化。那么到最后，到大乘的时候，就说你们不要这样子，你们要度众生，你们要以众生的利益为重，以他人的利益为重，要处处考虑众生，要发大菩提心，不要只断我执， 还要连法执都丢了，要长期住在娑婆世界，不要走完了，走完就没有人度众生了，要像菩萨一样，他们都会来的，晓得不？那么你们必须要成就以后才能度众生，也不要中途就去度，也不能乱度，要有缘才能度等等方法，就这么一回事。那么才开初要学法，你给他说要度众生，要去为别人，他就会想到，我敬畏别人，我敬畏别人，我的家里咋办呢？所以就要分各种方法来为他们说法，正如说化成品是一样的。佛说，前面就是极乐世界了，马上就到了。释迦佛就告诉他的弟子，你们赶快走，你们不要懒了。大家都走不动了，嘿，看到前面当真很远一个城市，真是美妙极了。结果是佛显的一个城市在那儿，这些人慢慢慢慢就地走去了。一当走去以后，哎呀，果然好得很哟，个人把铺盖卷打开，这一下就个人找个人的家了，住下来了。哟，我们对了，我们成就了，终于成就了，花了这么大的功夫，总算有这一天。等他们歇够了，佛就说，你们赶快起来，整顿精神，跟我前进。为什么前进？这个地方没有了脱生死的，这个地方叫化成，他要一步步把众生导引到最高境界，彻底解脱，成为大觉，与宇宙同体，与日月同寿，是这么一个境界。你们懂到没有？就是这个关系。此经乃第四时期所说，说般若经过时间是22年。你看，佛说法说49年，般若就说了22年。你们想啊，般若重不重要？佛一生说好多法啊，白龙三藏，但是22年整个花销在这个般若上，亦是佛说诸经时间最长的，共说8部般若，此设摩诃般若为大部之精要。这个经书主要设摩诃般若的大部精要，经中之心要，心中之经。古德以不同的见解比喻方式讲的多种开示，古德大师那些高僧大德他们讲了很多种，讲的多了，你们可以看到很多心经的讲义。我今参照如来经藏，我今天的讲法呢，是参照如来的经藏和前辈大师古德留著，前辈大师古德他们的留著啊，而以自己所证之点滴实践，去其边见，纳入正解，汇融一地而为讲解。我不是光参照佛陀所讲，都是汇融一体给大家讲解的。把它说穿了，我真实不虚，以我自己正道的见地，根据经藏的说法，借其真理，然后表显真谛来给你们讲解的。这就是我真实不虚的语言，不是光凭口或光看人家的书来给你们讲的，而是自己所证境，唯望闻者受益。而我实乃惭愧之行，没有其他的任何意思，希望你们同学们凡是听到的，今后能看到这个书的得到利益。那么我这个做法，自己感到内心里头的惭愧，因为我自己总是一个与大家一样的行者，惭愧之身，昨天就表达了，争取让整个世界娑婆众生、三界众生都能受到我的法益。我们要以惭愧之心去教化于他们，去给他们施舍利益。